发等信本经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五力，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八七七，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这个法称顿师所造的思量论的成量品。那么在这个佛法当中的话，法称顿师呢是在世俗地方面啊，先讲这个世俗名言的理证方面呢，可以说是叫做这个正理自在啊，这理自在。全知默不人默切定解宝论论的刚开始的时候呢，也是赞叹的这个法称顿师和月称顿师。法称顿师呢，主要是对于因明，对于怎么样就是说了知世俗地的真假啊，怎么样就是说是对佛陀啊等等产生这个殊胜的信心，对正法产生就是说殊胜的一种这个修行的意乐等等呢，那么就法称顿师的理论是最殊胜的。先讲圣义地方面呢，是月称顿师啊，他以这个入中论为代表的这个中观因尘派的一种见解，安立万法的这个空性。所以说呢，这个两个呢，因明和中观呢，或者法称顿师和月称顿师呢，它相当于是这个我们人间的一双眼目一样。那么如果有了一双眼睛呢啊，我们就可以看清楚这样一种这个道路，也可以明确这个目标。那么我们学习佛法，如果有了这个因明的智慧，也有了这个圣义地的智慧，那么我们修行佛法呢就不会愚昧啊。有了两只眼睛，有了正见的双目的话，修行的话就不会愚昧，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修行佛法的人需要信心，但这个信心呢不能是迷信啊，不能是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这个方面的那种信心。那么如果这个又有信心又有智慧，也就是说真正的以智慧抉择之后产生的信心，那么这个信心呢在我们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它就非常的一种关键啊，指引我们的修行呢在正确的道路上面可以真实的行持。那么这个这样的信心呢也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不可能无因无缘的相续当中升起来。这个时候呢需要我们来就是说通过学习这些有关的经论，尤其是这些大论点啊，菩萨们所造的大论点呢，它引导我们升起这种信心呢，是绝对它一种直接的一种因果关系，有方便和方便生的关系。就是说如果学了这些论点学通达了，一定会升起信心啊。所以说呢，学习因明和学习中观等等以这个为主的佛教的一种经论，尤其大经大论，依靠这个方便啊，就会产生方便生。那么方便生是什么呢？就通过这个方便而产生的一种殊胜的性解，那么这种不推转性，那么这种圣解性，那么这个圣解性呢我们就说很殊胜。那么遇到委员的时候啊，修行佛法的时候啊，他就说是这个他的一种这个信心强劲，然后也不会被其他的委员所击败，那么这个是很重要很关键的。而且呢这种信心的一种高级版，或者说这个信心的一种这个最殊胜的信心，它直接和实相相关联。在这个在即使这些这个阵型当中啊，在大圆满的阵型当中，其实呢最后也是强调那种真正的殊胜的本性就是凭借信心而证悟。那么这种信心不是一般的信心啊，有些人刚刚学佛的时候，哎，我这个信心很好，如何如何。那么就是说，有些时候的这个信心，刚开始这个信心呢，他其实还不知道，有的时候是一种热情，一种热情，觉得呢自己可能是觉得自己可能是这种对佛法的信心很殊胜。但是呢，学一段时间之后呢，那种热情或者那种刚开始的一种新鲜感退失了之后，慢慢消退了之后呢，那么自己本来的一些问题呢就会浮现出来，这自己的疑惑啊、怀疑啊，其实还发现还在。有些时候说，哎，我学了佛之后信心退了啊，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退了，是刚开始的时候呢是不了解，不了解，其实是一种热情，他不知道这个是一种热情，他以为这个是信心。那么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是说以前那种新鲜感或者热情消退了之后，他本来的一种怀疑，因为根本没有动摇过嘛，他没有通过其他的因素去动摇自己的疑惑等等。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当他就是说是其他刚开始的时候是通过别的东西覆盖住了这种疑惑，那么当覆盖这个疑惑的一种其他的因素消退之后，那么这个疑惑就显现出来，就像就是说这个河里面或者海里面的礁石一样，涨潮的时候呢看不到了好像就什么都没有，退潮之后呢这个礁石又浮现出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关系。那么就是说有没有办法真实的升起信心呢？有，那么就是真实的缘，这样一种正确的途径，就刚刚讲的方便生通过这种世俗名言地的理论和觉得圣义地的理论来抉择 这个时候对世俗和圣意两个方面都产生了定解的话，那么这个信心是非常稳固的。那么这种信心基础上，那么就是要证悟实相的信心呢，应该是在这个基础上不断的去就说是这个学习或者升起这个智慧大悲之后的一种信心。所以说要证悟本性的信心和刚刚入门的那种信心看似相同啊，就是看似相同，那其实呢就是不一样啊，相同相同其实并不是。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从这方面看的时候呢，那么我们自己必须要学习，不管怎么样刚开始的信心呢当然 也是需要的，但是那个有的时候呢啊就是不究竟，意思说我们还是要通过这个正法的学习，那天当然有了智慧之后升起的信心，或者说当我们在学习佛法之后呢，这种信心当中包含了就像我们上堂课讲的一样，这个信心当中包含了很多的要素，包含了什么要素呢？这个信心当中包含了慈悲啊，这个信心当中包含了福德之良，这个信心当中包含了很多的一种智慧，空性智慧，包含了很多很多就是说是和证悟实相有关的要素，这种信心才可以帮助我们证悟实相啊，才是证悟大圆满的一种信心。否则的话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是清净性啊，比如说是这个娱乐性，对不对？那么清净性娱乐性也是信心，但是这种信心当中有多少成分，有多少和道有关的重要的因素呢？这种清净性当中没有什么要素，它基本上没有，也没有这个智慧啊，也没有悲心啊，什么都没有啊。有的时候就是说看到佛像，看到这些很庄严的经堂啊，看到很多僧众的时候，内心当中很欢喜，产生信心啊。前行当中讲这个叫做清净性，没有什么根据的，是这样。但虽然没有根据的，但还是说内心当中有一些善根吧。如果完全没有善根的话，当然看到这些，也就是说是最多说哦，这么多这么大的经堂啊，这么高的佛像，浪费钱而已。他就觉得是浪费钱，他没有觉得这个是一个什么样。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如果内心当中有善根呢，看到这些之后呢，佛像很高的很庄严啊，僧众很多，这个时候呢他就会产生一种欢喜心。这种信心呢里面其实呢来讲的话，就是说有一些善根的因素，但是没有很多的这些智慧啊慈悲啊和我们正道有关的成分，这个信心当中就没有这些，它是别的东西。所以说如果我们要证悟实相，要证悟大圆满，那种信心，那种信心里面包含了很多的因素，那么这种因素呢就需要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慢慢慢慢把这些东西呢加进去啊。同样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外壳，里面包的是什么呢？是不是都叫做信心的外壳，但里面呢有些就是充满了智慧，充满了慈悲，充满了福德之良啊，很多很多就是障碍很少，杂质很少，这个杂这个很多的一种沉淀物，就很多这个污垢呢，这个就是需要通过忏悔的方式把它清净掉。所以这个就是很纯净的和实相高度相关联的信心。那么这个呢我们就要通过不断的修学，一方面是学经学论，一方面要集资进账啊，就把我们的应该有的这些东西的加进，这种信心就可以证悟实相了，是这样。所以说同样都是信心，如果我们不辨别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很简单呐、不要学很多啊，就是只要有信心就够了呀。所以说这个信心虽然都叫信心，它里面的一种这个差别其实还是很大的。就像就是说同样都是悲心，是吧，同样都是做慈善，这里面差别大得很，是这样。这个方面如果我们不去辨别的话，我们就会混淆，那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学习这个经论的其中一个必要，也是让我们不混淆，让我们知道到底是什么样一种状态，哪一种信心是证悟实相的一种信心，哪一种信心是入道的信心啊。所以说我们要辨别很多清净心啊、娱乐心啊、圣解心啊、不退转心啊等等等等啊，这种很多很多信心的差别。大乘经庄严论第十一品啊，大乘上师讲了，这个里面呢其实也是讲到了这个信心品嘛，信心品当中也是讲了很多这方面的一种这个正面的、负面的，很多相似的、真实的啊，等等等等，很多这方面的一种这个信心的一种本体。所以说我们学这个，我们今天就是说学这个的必要性呢，也是为了让我们升起了一种高质量的信心，高质量的信心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升起了高质量的信心，那么自己也有一种自信，然后呢给别人来就是说研讨佛法的时候也有一种自信，是这样。所以这个呢就来讲，不管是自立还是自立的，当然就是说以这个信心为基础而证悟实相啊，利他呢就是有这种自信，有这种信心。因为这个信心它不单单是一个信，这信心里面有很多的智慧，很多的慈悲，很多很多就是说是这个要素在里面。所以说有这种信心呢也可以帮助别人，这样的。那么现在我们学的成量品啊当中呢，就是主要是从英明的侧面啊，中观就圣义地方面升起信心呢，要学入中论啊，要学中论啊，中观庄严论啊，智慧品等等， 这方面的一种这个论点，我们来升起对圣义地的一种本性的一种信心。那么在这个英明当中，我们要学习呢，主要是对佛陀是量士夫这一点呢要产生诚信。那么要成立佛陀为量士夫呢，我们要找一些根据。首先这个根据呢，我们说佛陀是量士夫到底有什么样的根据可以证成呢？我们就要是讲这个根据。有些时候呢，有些宗派没有什么根据，反正你信就行了。有些呢就也讲根据，但这个根据呢就是说不分别的，就是说不去辨别的时候呢似乎是根据，但是一去观察的时候呢就不是根据啊，就是这个相似的理由。但是佛法当中佛，我们说佛陀是量士夫这个根据，那完完全全我们就说通过怎么样观察，经得起观察的。第一个讲出了根据，第二个呢这个根据呢就的的确确是经得起分析，经得起观察的，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到底从什么，从哪个去做点，从哪个城市来抉择佛陀是量士夫呢？我们说佛陀首先呢是救护者。那么佛陀是救护者呢，做了什么事情啊？安立为救护者呢？佛陀呢就是说是讲了四谛，四谛法要能不能救护众生，哎，我们现在辨别的就是讲辨别四谛，说这个内容很多啊，这个也是陈亮品当中一个很核心的内容啊，讲四谛法要是这个也是很核心的内容。所以说呢，我们一方面呢通过学习这个四谛啊，了知了佛陀所讲到了一种真实的一种佛心啊，佛陀法佛法的一种核心观要。第二个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以四谛来证成佛陀是救护者。哎，通过讲四谛，我们完全了知了四谛的同时，因为这个里面它的一种造论点，它也是有技巧，有技巧。有些地方就纯粹讲四谛，就把佛陀的四谛，什么是苦，什么是集，什么是道，什么是灭，像这样的话，把这个四谛讲很清楚。啊，他就把这些解脱关系啊、轮回的关系讲清楚。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以四谛，他在讲四谛的时候，他的语言、他的思路引导我们从四谛到救护者，哎，从四谛，从这个所救护的法到就是说宣讲救护法的人是救护者，然后能够讲解这个救护者，他能够讲解救护法的一个救护者呢，他自己必须要自力要圆满，是吧？你自己解脱了，你自己自力圆满了才能讲。讲这么殊胜啊，这么就是说圆满的一个救护众生的方法，所以说他就开始说，哎，这个能够讲这个救护法的，他自己是应该是早就被救护了，他应该是这个辨智者才能够讲，所以说他就慢慢就把这个呢，就一个一个作为根据就推出来了，是这样。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造论的一种方便，所以说这些菩萨们呢，就是说讲解这个正法的时候的侧面侧重点不一样。而这个地方陈亮品当中是要以，首先当然就是说四谛法是很广大的讲了，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殊胜，所有的有关四谛的一种核心都讲了。然后讲完之后要引出什么呢？依靠这个为根据要推出，哎，讲解这个救护法的人是救护者，然后这个救护者他自己必须要清净一些的过失，要圆满一些的智慧，所以说这个就推出了佛陀是真实的辨智了啊，推出佛陀的辨智，通过辨智呢，智力圆满来推出他的加行圆满，加行圆满推出他发心圆满，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一步一步就可以从反方面就推出了，完全就可以证成，哎，佛陀的的确确呢，他就是一个有根据的量师父啊，他是有根据的，不是说哎，我们这个是个自然量，他就是一个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他本来就是如是的，他没有通过什么修学，没有什么根据，反正你相信就行了。这个方面有些时候呢，针对有些众生来讲，可能也是有一定的一种帮助。但是呢，致力于求解脱的一种修行者来讲呢，可能这是绝对不够的。所以说，佛法当中呢，有些地方呢，就有些对于随性者啊，因为佛法修行者当中有两种，一个叫做随性行，也叫做随法行，是这样的。随性行呢，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他就以校正就可以了啊，这是佛讲的，他就相信，他就依靠佛讲的去驱入。这个叫随性行，随性行，随着信心而行持的话叫随性行。那么这个随性行呢，在俱舍论等当中呢，是个叫做下根者，顿根啊，这个叫做随性行。还有一个叫随法行，跟随法而行持的。那么跟随法而行持，就是说对于佛陀所讲的法义观察，就升起定解之后，那么他的信心很坚固，这个叫随法行。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有些就是佛法当中修行者的，有一些呢是随性行的，有些呢是随法行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就通过这个法，通过佛陀所宣讲的、所安立的，就是在世间当中正在流传的，大家都在分析、都在观察，这个是不是救护的方面啊？所以说呢，此处呢是广讲的四谛，广讲四谛的前面讲了苦谛， 哎，苦地是什么呢？它的四象呢，就是流转运嘛。啊，它的一种形，它的法相呢，就是这种无常、苦空、无我。那么后面呢，又讲了这个极地，又讲了灭地，现在正在讲道地。那么道地的核心就是无我啊，道地的核心就是无我。那么就是说，我们必须呢要证悟这个无我空性啊，修这个道，修这个道了，才能够去掉极，才能够就是说灭极，才能够正灭，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无我为核心的时候呢，前面我们讲的，如果有无我见，就可以真实的获得解脱。那么现在我们就是说，如果说啊，除了这个无我见之外的啊，外道也好，有些个别的小乘的个别小乘啊，就真实的一种小乘，大多数的小乘呢，它都是程序无我的。但是呢，有个别的小乘呢，比如说独执部啊等等，他们程序有我见。所以如果说不程序无我，程序有我的话，没有解脱啊，没有办法解脱的原因根据在这讲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破此外道很多其他的别宗，就是说有我宗吧，因为佛法当中呢有无我宗和有我宗。那么就无我宗呢，就是小乘有部经部以上的，这个都是无我宗，它程序无我的。有我宗呢，就是一些外道啊、小乘的个别的宗派啊，都叫有我宗。无我宗有解脱道，有我宗没有解脱道，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对方认为呢，就是说是哎，这个我不需要断，因为我是有的嘛，这个我不能灭。这个我不能灭，我也是存在的。那么怎么解脱呢？他就说，观苦就可以，就说是解脱，或者说，我不灭，但是呢，这个我执，是不合理的，我执要灭。我们现在去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我执呢是，它是痛苦的因，轮回的因，所以要灭我执，但是不灭我。这方面呢，我们继续的观察。今天我们讲第二个科判呢，虽贪亦成无过失，虽贪亦成无过失。本来对方认为就是说。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我存在，哎，我是有的，我是没有过失的，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对我执着的话，这个我执本身啊，因为就从某个方面来讲的话，我执呢是属于那种心嘛，我们就执着我的一种心，我呢是一种这个对境，在这个层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它是这样安立的。说对方的观点就是说，哎，这个我呢没有过失，它是真实存在的，比如说外道的一些神我等等，它有很多功德没有过失的，而且这个我呢也是这个轮回的所依，也是涅槃的所依，是这样的。就是说在轮回的时候呢，因为就是说我被束缚了。我就轮回了，解脱的话就是说我上面的束缚没有了，远离了，那么我就自由自在，我就彻底的解脱了，是这样。而不单单是这样的话，其实针对我们这些修行者来讲的话，作为佛弟子来讲的话，因为无始以来的这个我，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个我的存在，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在修行佛法的时候也很自然的，如果假如说我们没有深入的接触到这个道地的核心，所有解脱道的核心是无我的话，我们就非常正常的就把我们所学到的所有的东西，对不对？出离心的教义、菩提心的教义，乃至于空性的教义等等，反正只要没有接触到、没有深入到这个真实的无我空性之前，所有我们所闻思的、所修学的，都有可能是在为我服务啊，都有可能是在为我服务，是这样。那么这种有我。真是不是证悟无我的，认为有我的修法是解脱道吗？这样认为有我的一种修法是真实的一种这个修道的核心吗？是佛法吗？其实来讲的话，并不是，啊，并不是。当然了，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佛陀也不没讲这些。刚开始的时候呢，就主要是让，就是说修行者呢，就是对轮回升起厌离心啊，这个方面他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但是呢，当我把前面的一些该进入的进入了，该扫除的扫除之后，到了一定的高度了，一定要讲最核心的东西。就是说，先从边缘修道就是这样的，先从边缘入手，啊，就像我们去参观一个景点一样，核心的景点。哎，我们要到核心的景点的话，就是说最精华的地方啊，最核心的地方是吧？我们要开始从入门开始进入这个大门的，逐渐开始往核心的区域走。所以说，我们早期的修行呢，就是刚刚入门的时候，可能还没有接触到这个核心的教义。那么前期的修行是不是没有用呢？绝对不是没有用啊，这个还是有用的，因为你不经过前面的一些铺垫，不经过前面的一种修行，也是没有这样一种智慧，也没有这样一种资粮。接触到这样一种无我的核心的教义，即便接触了，也认为它就是不重要，或者根本不引起重视。 所以前面那种修行呢是很重要，而且呢是就是说它的一种那个很就是说是这个也是需要的，而且呢就是说也必须要去修行观修的，只有经过这样一种方式才能够深入的。那么就是说对方认为呢，就是说这样我前面我们讲有些佛弟子就是我们自己啊，其实也是要刻意的，我们要知道这个解脱道的核心就是无我为核心，如果是无我就对了，如果认为有我，那么就说是还没有深入到核心。所以说不管我们现在是不是真实的就接受了，或者说我们很抵触，或者说我们就是很怀疑，严重怀疑是不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这个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我们前面讲无始以来习惯了认为有我的观点了，说不管我们强烈抵触也好，还是我们强烈怀疑也好，但是我们要知道真正的道的核心就是无我。现在可以怀疑，现在可以抵触，但是我们也要继续的学习为什么这样学，为什么是这样讲的。如果保持了这种这样一种观念的话，我们终有一天会真实了解的，哦，佛陀讲的意思的确是这样的，就完全就通达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对方认为呢，就是说是我是存在的，但是呢如果对我和我所去贪执的话，这个就是不对，升起我执和我所执呢，这个是不对的。那么就是说我们讲的话，那么你这样观点呢就是说有问题，无过有尽贪人成亦无过，众生亦仅此，今于何地贪。那么就是说无过，那么如果说我真实存在，我没有过失的话，那么就是原我产生了一种这个我执啊，就是说我执啊有尽本身呢啊，就是说有尽的一种这个贪执。有尽贪是什么呢？因为有尽呢就是我执嘛，我执呢就是说我对，就是这个对于我的一种执着，就叫我执。就是说首先这个有我，然后对我执着叫我执，所以这个我执呢叫有尽。那么如果说这个对境的我，那如果就是说就生起贪心的对境的我，他没有过失是真实的话，那么对他执着的，认为他有的，认为他有功德的这个有尽的一种贪执，就是我执，怎么会有过失呢？对不对？他如理如是怎么了解？就像上堂跟我们讲的，这是一朵红色的花，我就说我把它看着一朵红色的花，这个是真实的一种有尽，这个是量啊，这个是正量，这没有过失的啊，这个是一个正确的心识。前面我们讲无期货的心识叫量，对不对？那么无期货的心识叫量，正确的心识叫量。那么花是这样的一种红花，我就也是看到它是一种红花，那么这种眼识那就是正确的眼识。如果这个花是红花，我看成了白花，或者我把它红花看成一个人呢，那就是错了啊。如果因为就是说你虽然你当时觉得是对的，但是你去观察最后分析，哎，看错了，所以说就证明刚开始呢你的这种眼识是错误的，非量。那么如果这个我是的确真实的，而我也原这个我产生了认为它存在的念头，对不对？它是存在的，我认为它的确存在，那么这个叫我贪嘛，或者叫我执嘛，那么这个就是正确的，这个符合对境的呀，符合对境的心识叫量嘛，就第一我们陈良品第一句话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符合对境的，这个就叫量，那这个叫无量，就是无期实，所以这个就是无期，或者是怎么可能有过失呢？那么这个有贪这个我执啊，应该就是一种正确的和对境相符的缘故。那么和对境相符的这样一个，应该就是一种叫做事事理，它的确符合对境的正确的量呢，这个方面就是它这种理论叫事事理，所以说呢这个不会有过失的。那虽贪亦成无过失，所以说我就贪着我怎么会有过失呢？你说有过失不合理，但其实分析下来的时候呢，它应该没有过失。不单单是就是说这个我执没有过失，第二句能成亦无过，这个能成亦无过就是我所执也没有过失，哎，能成也 无过。那么因为有我，既然我是真实的，我是成立的，那么我的快乐，哎，我不想痛苦，我想要快乐，那么这种我所那也是正确的呢。那么如果我所是正确的，那么我所执那么怎么可能有过失呢？对不对？那么我和我所是正确的，那么我执和我所执不应该有过失，只要能成亦无过。能成就是说能够承办这个我的事业的这些，能够承办我的利益的这个我所啊，这个能成就是能够承办我的利益，能够承办我的事业的这个我所也不会有过失。那么对我所执着的我所执也是正确的。那你说到底什么需要远离的？哪个是有过失的？没有。所以说我如果假如说就说我们这个核心啊，假如说不破我的话，我执也是无过失的。如果就是说是这个不破我的话，我所是，那么有我就有我所，那么如果我所成立，我所执也是应该是正确的 啊，那也是个证据。所以人臣义务过，这个人臣两个字，这个人臣义务过主要是讲我所知，哎，我所知的也是正确的，是吧？第一个讲的话，就如果是我存在，那么这个我知，那么就这个有尽的这种贪执啊，也是正确的。然后如果这个是正确的，那么我所知那也是正确的。那么如果说这些都是正确的，会引发一个什么情况呢？众生亦仅此，精于何离贪？所有的众生，那么除了这个我执。除了除了我执我所之外，一情是就没有别的东西了，就没有别的东西了。既然没有什么东西了，那么就是说是你对什么离贪呢？对不对？你离开什么贪执呢？尽于何离贪？众生一情是嘛？其实众生就是我，啊，就说是我执。然后对于和我有关的这个叫我所执，对不对？有些人就是我有了我所知之后呢，有我想要的东西，当然自然而然就有我不想要的东西。那么就是说，这个是你到底对什么东西离开了贪执，哪个才是有过失需要远离的，就没有了，就没有了。众生存在轮回当中就是实相，你根本不需要什么束缚，这个就是也不需要什么解脱了。因为众生现在的状况，就对于我的东西，我的这个钱呢，我的位置啊，我的这些所有的东西，我的亲属眷属，它都是合理的，都是没有过失的，那么就说明众生这样轮转的这个，那就是正确的嘛。那为什么要离贪呢？为什么有什么过失要离开轮回呢？这个就和他自己认为，就说是这个我离开了痛苦之后，我离开了我这个执着之后，可以获得解脱这一点矛盾的。就我被束缚，然后呢，就是后面我有解脱，这个就矛盾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看科判的话，虽贪亦成过失，虽然对我贪执也变成没有过失，而他自己认为对我贪执是有过失的，啊，这个就不对了。所以说问题的核心还在于不破我，假如说不破我的话，那么这个过失就一直会存在啊，所以一定要破我。那么下面这一句呢，贪彼亦有过，彼与我等同。所以我们要体会啊，体会法身论是在这里面给我们传递出的最核心的信息。当我破完之后，他要表露一个什么信息呢？他要表露一个，就是说如果不破我的话，一切的一种这个过失啊，一切的一种都没有办法远离，轮回没法远离，痛苦也没法远离，那么只有把它问题的核心抓住了。所以说就是说这个陈亮品就殊胜在哪里呢？它是很多颂词它都是指向一个我们所有的轮回的过患的最核心的病灶，就是我们所有疼痛的病灶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我执啊，就是这个我执。至于就是说我所啊，就是说就是这个我们认为我存在，那么因为我存在，我执才有了，才有我所执了，才有贪嗔痴，才有这个造业，才有这些痛苦。所以说你看我们凡夫众生，一般的人，我们没有学习这个教法之前的人，他们认为这个轮回哦，有些时候认为没有钱很苦，或者说就没有感情很苦等等等等，这一方面他想方设法去解决这个痛苦，都是最表层的，在最表层根本没有认识的，不深入到核心的。因为这一切的一种表面的现象，它来自于更深一层的业，哎，它是由业引发的。所以有些时候他就连业都不知道，他就开始为什么就是说命运对我不公啊，或者这个社会不公啊，或者怎么怎么样，他就想方设法在最表层的方面去做努力。那么你他深层次的因缘你没触及到，他的业因没有去掉，你怎么可能在最表层的东西有一个决定性的胜利的机会呢？对不对？最多最多就是一点点微调，有一点点改善，他不会从根本上改善，因为他业还在不断的一种不断的酝酿，不断的在成熟。哎，有些时候深入到业了，哎，我们就要知道业，我要忏悔，我要去造善业，然后我就通过善业去对治恶业。哎，这个方面来讲肯定要比表层次要好一点，因为他的一种病根病因呢深入了。但是呢，就是说这样去做善业去对治恶业还不行，为什么？因为它这个业的形成是烦恼，啊，是烦恼贪嗔痴引发的。如果你不把贪嗔痴的烦恼，就是把它断掉的话，还是不行。所以有些人就开始断贪嗔痴了，哎，就是我要通过修不净观去断贪欲啊，然后要修慈悲观去断嗔恚啊，他就开始从这儿开始着手了，但还是不够，他还下面还有苦因，下面苦因是什么？下面苦因就是我执我所执。啊，就是这样。那么就是说这个分析下去的时候，最根本最核心的我执我所执的核心在哪里？我执我所执的核心就是因为执着有我，好了，我存在，这一切全都有。而我是又是什么核心呢？我其实就是无明，这个我就是无外乎就是把这个绳子看成蛇，它就是一个迷乱而已。 虽然我们找到了这个问题的核心，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这个所谓的问题的核心，它居然就是一个叫做虚妄分别的东西，它就是看错了一种啊，它是一种颠倒妄执啊，就仅此而已，它就是个迷乱的心识，它其实并没有什么其他的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对我们来讲很大的讽刺。我们认为这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但是这一切的因最后是来自于我，而我呢彻头彻尾就是一个迷乱，这条蛇彻头彻尾就是一个迷乱，它从来就没有出生过，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只是把绳子看成蛇而已。那所以说如果我们了知完了之后呢，就了知了这个问题，找到了核心，然后要解决它，就是了知它本来的本性。所以说如果我们这个我不破的话，假设这个我不破，那么就其他的所有的问题它没办法解决，暂时压制，暂时微调，暂时解决一下，是吧？你把这个善因恶因改变一下，调整一下，有的时候通过禅定就把贪欲压制了，或者你把嗔心压制了，对不对？这个是不是解决问题呢？暂时比如说外道修禅定，他也安住在四禅，他也安住在无色定，对不对？他也没有烦恼，他也是当时不生起烦恼，但是问题还在啊，为什么我执还在？所以当你这个因，当你这样善法去掉之后，他这个因为他这个善法嘛，善法他的这个力量穷尽之后，他这个我执的根本还会起现的，所以这个没办法解决问题啊，这个外道没办法解决问题。我们说平时说只有佛法他才能够解决问题的，就以前我们可能只是听到过，哎，只是大概觉着过，陈亮品当中就把问题讲得很清楚了。这个里面你看再讲这个问题，就是只要有我，你再说我执不对啊，你看我执是不对的，我所执是不对的啊，烦恼是不对的，如何如何，你是讲到了，你说不对呢也对，但是是不是找到的问题的最核心的东西还没有？只要保留这个我，只要你说我不破，所有的问题都会重新出现啊，都会重新出现了，是这样。所以说金玉合理谈我们就讲，就是讲这个，所以最根本还是要了知我不存在，还是要破我呀。所以说道地的核心，修道地，道地有很多成分呢，有些是道的一种核心，道的正性，有的是道的分支，道的分支就是分支，比如说观痛苦啊修慈悲啊，这些都是分支，都是属于道。但是呢真实的道的核心就是无我见，所有的修行必须要以无我，必须要以无我，必须要以空性为核心来展开。那我们现在修行就是说真实来讲哈，我们要以真正我们学习教法，如果已经深入到了无我了，那我们现在要学着用，怎么用呢？就是三轮体空来设置，以无我为核心来做放生，来做加行的修行，再做文思修行。所以说既然我们学到了，就开始以无我为核心来扩展我们的修行了，就要把这个最关键的要素要用在我们的善行当中去。那么现在我们如果还没有学着无我见，我们就要从边缘慢慢慢慢深入到无我见。因为现在就是说现在我们修行人的成分，修行人的一种这个什么的状态不一样，有些人有些道友已经深入到了无我了，现在正在学智慧品啊，正在学这样智慧品当中也有人无我法无我，还有很多很多这些方面的一种其他的教授，对不对？有些道友已经学到了，学了智慧品啊中论啊啊这些已经学了，学了之后呢，哎，对这个无我的空性有了知之后怎么办？有了知之后叫用，所有的修行当中，你修忏罪的时候也要以无我为核心来拓展啊，展开啊，所有的善法围绕以无我为核心来，然后修圣愿次第也是无我为核心，那修持这个别的所有的善法都是以无我为核心来修，当无所住而生其心，是这样，无所住就是空性嘛，在无我当中来生起善心啊，这样就对了。那么如果还没有深入到无我核心的这种道友，因为现在可能道友正在学预科啊，正在学这样一种这个入行论啊前行啊，可能还没有正式的深入到空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现在我所有的修行是为了最终去入到无我的核心，我一定要达到无我的核心，我要一定要学习到无我核心，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已经学到了就应该从核心往外走，然后现在没学到就从外面的边缘往里面，一定要靠近这个核心，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才可以啊，这个时候我们就真实的抓住了道地了，否则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抓不住这个道地，虽然花了时间也有功德啊，也是一个间接的解脱因，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其实还是可以再深入一步，深入一步就是一定要抓住这个无我。有些就是说中国这个地方呢，基本上有些地方说呢都是大乘种性的啊，基本上都大乘种性，或者是不管是大乘种性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说有解脱到了一种修行的习气啊， 当然我们讲无我的时候不一定是大乘啊，讲无我的时候呢，就是说有解脱道的一种种性的都可以。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生在这个地方的人基本上来讲很多是可以接受空性的，有这个潜质。有些时候就是怕难，就是很怕这个理论太难了，就是有一次学一学呢就放弃了，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一般来讲都是可以，就是说从他的有这个种性可以生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就是我们遇到了这样的教育之后呢，我们就要好好的去深入，不管怎么样讨论呐、就是说询问呐、或者关修啊、思维啊，反正要把这个无我的空性一定要搞清楚。搞清楚之后呢，就可以成为我们修道的核心。只是就是我们就通过这个学习无我空性，一旦学完之后，我们有些道友说，哎，怎么用啊？学了空性之后好像还是烦恼在啊，就是我们要用啊，用在什么地方？刚刚讲的哈，叫把这个空性，以这个空性无我为核心，就用在你平时的一个行住坐啊，反正用在你的一种修任何的善法、其实经藏上面，都要加入这个东西进去。加进去之后呢，那么你的这个善根相应于真实的实相了。那么下面讲呢，贪比亦有过啊，比于我等同。那么就是说贪比亦有过，贪比亦有过呢，就是讲对方的认为呢，就是说贪执我和贪执我所是有过失的。那么这样的话，因为就是这个方面就是讲我和我我执和我所执呢，其实就是轮回的所依。他轮回的所依，如果有了我执，有了我所执，就无法没有办法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所以说就讲贪比亦有过，这个是贪比亦有过是对方的观点。对，第一句哈是对方的观点。那么对方的观点讲完之后，我们就说比于我等同，哎，其实也是一样，同等理啊，同等。因为对方讲贪执我和我所有过失，他的一种真实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只是他的划分责任的时候，他是说我执和我所执是有过失的，这里面一分析的时候，就是说我和我所本身没有过失，尤其是我没有过失，但是呢，我执呢，我所执呢，你对他执着就不对了。他就说是相当于他是个好人，但是你把他认错了，你冤枉他了，你这个是你的不对。他明明是一个很清白的人，很好的人，但是你认为他是个坏人，是他小偷，但是你的不对。哎，他的意思就是类似于这种，我是没有过失的，我是干干净净的，清清白白的，而且很多功德。但是呢，你认为他，你执着他，那就是你的过失，那是这样的。所以对方就认为呢，就是说我执我所执有过失，但是他的一种这个他的真实的意趣啊，他的意识来讲，就是说我应该没有过失，不能破。要破就破我执，要破就破我所执啊！这些破掉之后我就解脱了，因为我执我所执是轮回的所依。哎，我们就是通过同等理来讲，比于我等同。那么你这个理论就和我一样的，你认为因为我执和我所执是轮回的所依，所以说，哎，我执和我所执有过失。那我们说相同的道理呢？你这个我执和我所执，其实它的所依是什么？对不对？它的所依就是这个我呀。这个我就是我之后我所知的所依，一个是直接的所依，一个是间接的所依。那么直接的所依是什么呢？直接的所依就是说因为有我然后产生我知，有了我才有我知，所以说就是我是我知的直接的所依。然后间接的所依是什么？就是我所知，因为有了我就有我所，然后对我所产生知，叫我所知。假如说就你的道理，你的根据是什么呢？你的根据就是说因为我知和我所知是轮回的所依，所以说他有过失。来，我们说同样的道理呢，这个我呢是我知和我所知的所依，那如果是所依就有过失的话，那么就说我也有过失了，对不对？那么我也是应该有过失的。那么如果你说我没有过失，那么我们说那就说我知我所知也没有过失，那么这个是对谁立贪呢？就已经没有对谁立贪了，因为他是的的确确像前面的同志一样，他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对，按照你的观点来讲，我的存在他的的确就是实相，我认为他存在，那就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嘛，是这样。所以说如果说的我是没有过失，那么我执我所执他的一种直接和间接的一种通过他的作为所依的产生的直接和间接产生的这样一个我执我所执，但应该是没有过失，也应该是存在的。那么这个时候怎么离贪啊？离不了贪啊，没办法，就是说离贪没办法，就是说认为他有过失而去除他啊，就没办法了。因为就是说他的一种最根本的一种我呢，他是的确按照你的说法是真实的，是存在的，所以他就没办法离贪了，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说虽贪呢一成没有过失啊，最后到底对谁离贪了呢？对，最后的对谁都没办法离贪啊，都是正确的缘故离不了贪。所以说呢， 问题的核心还是在于这个我一定要破。如果你保留了这个我，看起来好像把自分的把其他东西好像都破完了，哎，我就无外乎我就留了一个我而已嘛。而且我呢，就是说最后也可以解脱嘛。但是呢，最大的问题其实就在这儿，所有的众生的问题都在这儿。所以说，众生一般来讲没有学宗派的这些众生，他就是说产生痛苦啊，产生烦恼，他的一种这个根源呢，就叫做具生我执。具生我执是这样的，具生我执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众生认为有我的一种执着，具生我执。还有在具生我执的基础上，因为就是说所有的外道它其实也是一个有具生我执没有破掉具生我执的一个凡夫，所以一般的人呢，一般的老百姓，一般的世间人，普通人哈，他的执着基本上现行的这个啊起作用的这个就是具生我执，而遍计我执的种子呢只是隐藏的啊，就是所有人按照很多就是说很多大德的观点，其实我们以前也转战，也我们也在外道的宗派当中混过，哎，我们也熏染过他们的一种外道的一种观点。但是呢，现在这种观点啊，现在就是一般的普通人，他没有进入外道，他这种习气没有成熟。我们呢，相当也有这种，但是现在我们学佛法的时候呢，这种习气没有成熟。那么如果哪一天我们到了外道的一种寺院呢，到了外道的一种他的一种团体当中去熏习他的观点的时候，有可能逐渐逐渐我们就不认同这种观点，哎，我们就觉得是对的，好像有道理。那以后的以前我们学习过的佛法有可能就抛弃掉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前呢就在这个外道的宗派当中学过，种子还在，乃至于我们没有登地没有见到之前，就是大乘叫登地嘛，小乘见到。那不管怎么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在我们见到之前，因为见到了证悟，见到了无我了，真实的证悟无我了，他的辩解的习气就会灭掉，从今以后不可能再入外道。但是在这个之前的心当中，这个种子都还是存在的，都存在。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在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如果这样一种我存在的话，那么是没有办法真实的解脱的啊，解脱不了。那么就是对方认为呢，就是说不管怎么讲啊，他从很多地方讲，其实根源啊，就是说都是在这儿，所以说哪怕对我还保留一点点的执着的话，它就会引来无量无边的轮回。现在我们就是说无边无际的轮回，看起来没有边际的轮回，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观察相续当中这么多的烦恼，这么多的业啊，相续当中的这个阿赖耶识上面的业无量无边，是吧？有些已经成熟了，有些还没有成熟，那么现在还在造，还继续在造，那么这么多的漫无边际的一种烦恼，漫无边际的业，漫无边际的一种痛苦轮回，这个时候来从哪里来的？其实就是因为执我，就那么一点点，这个就执着我，就不了知这个我是没有的，不了知这个我是空性的，然后就是引发了无边无际的轮回。所以我是自己是这样，那么其他的众生轮回在流转轮回当中，众生也是这样。那么如果要真实的解脱，那就必须要灭我，必须要圆无我的一种这个法义去观察。现在其实我们非常有福报，佛法还注释，而且就是讲解佛法精华的这个无我的一些经论，般若经也存在，还有就是中论啊，智慧品啊，现在呢也存在，也有大德讲，然后也有很多这样一种参考的。所以这个事呢，其实我们是相当相当有福报的，有福报的又遇到这个，但是我们还是要在这个基础上啊，进一步的圆这样的无我空性的一种理论教义，反复去听闻思维。哎，有些道友特别喜欢听中观呐、啊，听这个般若啊，啊也挺很高兴。但听完之后还不行，听完之后还要思维，思维就圆自己的五蕴，圆自己的心识去思维它的空性。然后呢，就说思维完之后升起定解之后要观修，为了证悟这个空性要极致进藏。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是很有福报的，很有福报。但是呢，如果就是说我们就说是这个执欲的这样一种这个空性，执欲的无我，然后如果没有去用心去闻思修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有点可惜这样的。那么下面我看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说虽见不断我所心，虽见不断我所心。那么就是说是前面那个宋慈也讲的话，就是说如果没有断，如果这个我不断的话，那么虽然你想远离我执也做不到啊，你自己根本是做不到的事情，因为我存在，我所根本远离不了。那么就是说第三个问题呢，第三个科判就是虽见不断我所心，就虽然见到了过失啊，因为对方说见到有过失就可以断，就可以断这个就可以断我执我所执，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是不行的。虽然见到了有过失，但是也不一定能够断除。那么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关键的，因为这个宋词这个科判下面的宋词和我们平时的修法有一定的关联， 啊，有点我们平时在修的时候也用这些理论，但是呢，就是说用这个理论，还有就是说是它的一种深层次的意思，我们必须要了解，否则呢，有的时候呢也会我们的理解的体系当中就不完备了，我们的见解上面就有缺陷不完备，所以这个宋词也很关键的。见得生丹卓，由见过毁灭，根等非如是，余等亦见故，有过亦具故，众之具功德，于他无有故，及于过去等。那么就是说是但上是在讲经当中也提，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对于这个对境啊见到的功德，我们就容易产生贪执心啊，见得生丹卓啊，见到的对境有功德，比如说很好的花园，或者就是所以说很好的一些这个很好的一些汽车啊，或者说很好的这些人啊等等，如果见到了这些把这个对境看得有功德的话，我们就容易产生贪心，然后由见过毁灭。然后反过来讲的话，如果就是说又看到这些就是说是那种这个过失，我们就会毁灭对他的一种贪执。比如说刚开始都是认为这个是很好的，有的时候就是远看哈，远看这个特别特别好，远看这个风景特别好，但是走近之后呢，哎，就发现就是说是这个遍地都是垃圾啊，是这样的。所以有些人说你站在一楼上，你看全都是垃圾，你站到十楼上就看到的是什么，就格局大这些。其实有的时候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很美妙，就是你的远的时候看到哇，这个特别特别美。但是你走过去之后，有的时候我们田园风光也是这样的，田园风光也是在很远的地方看，哇，特别好看。但是你走下去看的时候，也不就是烂泥巴呀，也就是这些东西啊，发出臭味啊，还有就是很多这些东西都在里面。所以说你这样走近之后呢，他就觉得就是没有什么。所以那个美好的心，就因为走近之后，他就希望就破灭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认为他有功德的时候，我们就稍微贪就会执着。然后就由见过，哎，如果见到他的过患呢，见到他的一种这个不好的不圆满的地方呢，我们这种随着就是我们见过失的一种这个情况越来越清楚，对他的一种这个对他的一种爱执呢，也逐渐也就毁灭了。我们对轮回也是这样的，哎，如果我们不观察的时候，就是轮回很美妙，是吧，只不过有点不圆满而已，但总体来讲还是好的。就是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也容易对轮回啊，对世间当中的一些比较好的事物产生贪执。但是随着我们对轮回过患的深入的观修，哎，我们说它其实轮回的这些所有的东西，它就是无常的啊，都是不净的啊，都是怎么怎么有缺陷的，引发过患的，如何。所以说当我们观察的时候，逐渐我们对轮回的一种执着心，对轮回的爱慕心，对羡慕心，逐渐就毁灭了。所以说贪心的爱执心呢，主要是见得而生起的。然后就是说是那种嗔恨心，或者就是说是远离心，这个方面主要是因为见过而毁灭的啊，就是因为见过而生起的。毁灭什么呢？毁灭对这样一种这个他的贪执。所以说有些时候就在修心的时候，修家行的时候啊，就我们入门的时候要修行的时候，主要是通过观察我们所贪着对境的过患，那么然后呢熄灭他的一种这个贪欲。比如说在入行论第八品当中也是对于这些世间就说是这个钱财，观察它的过患而熄灭的；对于异性的贪执，也是因为观察它的一种过患而熄灭的。所以说这些呢，都是有运用了我们心和境的特殊的联系，心和境的特点，然后呢就熄灭这样的。所以说，对于嗔恨的人呢，哎，我们要对他，对我们很嗔恨的人，如果我们要熄灭嗔恨的话，我们就要观他的功德。哎，观他的好的方面，然后就升起了对他的好感，啊，对他慈爱嘛，就称慈悲观呢。慈悲观其实就是对，就是对对方的一种这个就是说看到他的一种利益啊，或者他的优点等等，产生一种亲近啊，产生一种慈悲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要熄灭贪爱的话，就是看他的过患。这个就是心和境之间的特殊的联系。我们也学习过这个理论，我们也修行这样的理论啊，的确我们要修这个理论，这个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啊，有一定联系的。但是呢，就是道的所有的道的核心，是否就是因为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见过而毁灭的？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轮回啊，我们对于轮回对于功德是因为贪执。那么如果我们要毁灭贪执，是不是就是因为见到了过失就可以毁灭呢？是不是见过就可以断除我所呢？啊，我们说虽见不断我所心。因为这个科判他就讲了，见到的过失啊就可以断除执着，但是我们说单单见过不够。虽然一般的情况来讲的话，的的确确见得生丹着，见过就由见过毁灭。但是呢，就是说是这里面还是继续讲的，这个不是最核心的。从某个层次来讲， 从某个层次的从不究竟的侧面来讲，的确可以。所以我们说这个道德家行它就是有这个特点。但是道德一种正行呢，就是什么道德核心、道德正行呢，就单单这点是不够的。因为这个里面讲了、根等非如是啊，比如说呢，我们就是对于这个我们自己的根啊，对于根等呢，就是不是这样的，比如眼根啊、耳根呢 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根等我们的身体啊，这一方面的话就非如是。为什么非如是呢？因为这个有别的情况，我们可以限量可以了之。对自己的根呢，并不是说见过然后就是见得生单住，就见过毁灭，不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比如说以自己的根为例的宣讲的时候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根呢，愚等亦见故，愚等就是说他们基本上没有很强的辨别能力，没有观察功过能力的一般的愚笨的人啊，比如说刚刚生下来的小刚刚生下来的一种这个鱼这个小孩子，我们可以说这个是愚童嘛，因为他并没有一种很深的一种智力嘛，所以说也可以说是愚童。还有一些一般的这些就是说智力不高的这些人啊，这样的话就是说或者说一些旁生啊等等，他们其实这些呢也会执着自己的根，他没有很明显的辨别的能力，但是呢就是说他是基本上处在一种比较无忌或者比较一种愚痴的状态啊，这个愚痴的状态不一定是贬义哈，就是说是一种对于这种观察的能力、辨别功过的能力呢，他不一定有很强的一种这个没有很强的一种能力的这个，他其实也见到对自己的根呢，也见到有执着，他就是说没有见到很，他也就是说我们要针对他讲这句话愚等亦见故，他是要针对下面两种情况：见功过，见到功德如何如何，见到过失如何如何如何。那么下面要讲两种情况，那么这个是就是第三种。或者第一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就是什么呢，他对于见功德的心也不明显，对见过失的心也不明显，就这样了。那么这种人就是处在一种稍微愚痴或者说无知状态的这种人，他辨别能力 不强的人，他其实也是单着自己的根的，对自己的根呢也是很执着的，是这样的，也是很执着，也是愿意保护啊等等。所以这个就是愚等亦见故，这个是一种情况。还有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有过亦惧故，有过亦惧故，那么就是说是有过失啊，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有过失的情况呢也具有啊，有的时候呢当我们就是说是这个见到有过失，比如说我们自己的这个就是说是视力不好，眼睛不好，或者有的时候我们的耳根不好，或者有的时候我们的一种从小都有鼻炎呢、反正就是说我们的身体的根当中呢都有这样那样问题，这个有过失的，这个根呢是有过患的。但是呢虽然有过患，那我们是不是就是说真正就是说就是说对他没有执着呢，也有执着。我这个眼睛，我的近视眼，我对这个近视眼也有执着啊，我对我的眼睛也是有执着的，对我的这个耳根虽然就是不是那么好，但是还是有执着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一般情况讲呢就是见得生单着，有见过毁灭。那么这个是不是决定呢？这个也不一决定啊，不决定。因为有的时候呢对我们自己有缺陷的根，对自己有缺陷的根还是具足亦具故什么也是具有执着的。然后呢是不是见得生单着呢？也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呢？众之具功德于他无有故，就是说虽纵然了之是很就是说很清净的根，比如有些人的眼睛眼根就是说是这个，有些是我们的眼睛眼根的视力是比如说打个比喻讲，我们的眼根是 0.2 别人的眼根就是 2.0，是这样的，就是不一样了。不一样的话我就说他的眼根，他的眼睛 2.0 的眼睛啊，他应该是很好的，也好看啊，长得也好看。那我虽然知道他的眼根具功德，但是因为这个眼根是别人的眼根，于他是吧，他是别人的眼根，所以说我对别人的眼根也没有这样单着心，我不会认为这个是我的眼根，不会生起一种执着不会生起执着的。别人的东西虽然是我们也知道他具有功德，但是呢因为和自己没有联系，因为这个是别人的眼根的缘故，那么我们也不会执着。很差的眼根即便是有些时候我们的眼，有些人呢，有些人因为他自己的一种原因，或者有时候遇到灾祸，他自己的眼睛眼球坏了，眼球坏了之后他是装个假眼球，装个假眼球里面他还是执着这个他对自己只要和自己有关的差的有过失的他也执着，他也是执着的。然后很好的那个按理说应该是生单着嘛，但是呢就是说众之具功德与他无有故，但是因为这个眼根是别人的眼根的缘故，别人的耳根的缘故，别人的身体缘故，他也不会认为这是什么样，也不会产生执着。所以这个时候就看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说急于过去等，还有对于自己的根，自己的根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过去了，他过去的根我们也不会执着了， 啊，他这个根呢已经过去的，已经过去的根，他已经没有了，我们也不会执着。虽然是自己的，但也不会执着。还有呢，就是等字，等字呢是指现在的一些根，现在的一些根呢，比如说这个就是说已经离开了自己的身体了，离开了自己身体，比如说剪掉了头发，剪掉了指甲呀，这些方面的话，基本上我们都会扔掉了。啊，每个人就是把自己所有剪下的头发全部保存在一起，啊，非常的单着啊，天天拿出来看呐，这个方面是没有的。只要剪下去之后就把它扔了，是这样，没有什么执着。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虽然是这方面来讲的话是自己的东西，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是对于他啊，虽然是具有功德的，但是呢就是说是别人的东西不会有执着，还有自己过去的，还有已经离开自己，现在自己离开身体了就没有执着。其实这个讲说明这个什么问题呢？说明问题我们一观察的时候，就其实就是说最关键的还是说和我有没有联系，对不对？这个不是说有没有功德、有没有过患的问题。如果是就是说是这个有过患的，比如说这个眼根有过患，这个有过患的眼根，如果是我的眼根，是我的和我有联系的，这是我的眼根，我对他还是有执着，啊，对他还是有执着，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如果是很好的东西，是别人的眼根，我也不会有执着的。没会不会有贪着的，是这样。但是并不是说我不觉得它好，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不会有这种执着啊，不会有这个执着，是这样，也断不了这个我所的这个方面，我所的心也断不了。所以说这个怎么样，这个我所就我的眼根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因为是和我有关系的我所，这个就会产生我所，产生我所之后呢，然后就是说是它也会不会断出执着的。然后是别人的这些呢，虽然是很好的具有功德的，但是呢和我没关系，不是我所的，所以也不会产生单着。所以这个断我所是不是因为啊，是不是因为就是说是不是因为有功德就升起我所，没有功德有过失就断我所呢？对方认为见到过失就断我所，我们说这个不一定。虽然就是见到的过失也不一定断我所啊，因为就我的不好的眼根他也断不了我所，也是断不了我所的。然后就很好的别人很好的眼根呢，虽然很好，但是也不会升起我所，你看不会升起我所，不会认为这个是我的眼根，是吧？虽然很好很好，但是别人的眼根不会认为这是我的眼根。但是自己不好的这个呢，他就虽然不好，但是也是不会断出断出这个我所，就认为这个不是我的了，长在自己身上的眼根，这个是不是我的，因为他有过患，不是我的了。会不会断出我所呢？根本断不了我所，见到过失断不了我所，是这样的。他最多认为我的这个眼根不好，但还是我的眼根。对方认为就是说见到过失就可以断我所，我们说根本断不了，最多是认为这个眼根不太好，不太圆满而已啊。别人的眼根很好，但是不是我的，他不会认为这个是好的就是我的，然后不好的就不是我的，断不了我所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你看这个头发长在我身上的，这个是我的头发，然后如果你剪了扔掉了之后呢，这个基本上就和我没啥关系了啊，这个就没什么关系了，是这样。所以说就不会再去执着这样一种这个什么了，就不会执着，因为已经离开了自己的身体，离开了自己身体之后能够看到的时候呢，还觉得这是我剪下来的还是我的。但是如果离开了你的视线之后，这个时候就不会再有什么想法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也是因为就和我有没有直接的联系，和我有没有直接的联系，是不是？这辆车也是一样的。那么这辆车它的这个户头是在我的名下，这个是我的，然后哪一天你卖出去了，和我没关系了，那就不是我的了。不管它好也好，不好也好，都和我没什么关系了。这个车再坏，那也是我的车。我的车的话，只要和我有联系，那就是我所；然后就是和我没联系的，那就说是非我所。但其实这个里面讲的时候呢，是什么？主要还是我，因为还是我在这里面起一个，就是说最主要关键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断我所。刚刚我们讲了一些例子啊，其实来讲，如果要断我所，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一定要断我。这个我所可以调换啊，这个车现在不是你的了，后面就想通了又买回来了，又变成我的，所以这个时候倒有可能。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我断了，你把这个我断了之后，就绝对不会再有我所了。所以断我所不是是见到啊，不是说见到这样一种过失啊，怎么怎么样，不是这样一种擦边球。这有些时候呢，有一点辅助的作用。当我们在压服一些烦恼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去引导，也会这样去观修，因为它的确有的时候会有些作用。但是呢，如果从根本上要远离我所的话，根本上如果远离我所的话，必须要破我，必须要断我，证悟我为空性。只有证悟我为空性呢，那么我所的心才会断掉，否则的话就是永远也是断不掉的，永远断不掉，是这样的。 所以说就是说是这里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讲到了虽见不断我所行，虽然见到了这种见到了这个就是说过患，见到了过失，但是也断不了我所行。这个给我们修行的人也是了知了这个问题啊，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认为有些时候呢，就这堂课当中就是说当然上次也是在好几个地方讲到这个修行的关要，修行的关要其实还是这个什么，还是要断我，否则的话就是说你只是换一个对境，有的时候我们只是换个对境而已，换个对境它是不是真实的解决问题之道呢？换个对境不是，我们把这个所执着的东西换一种，有些就像小孩子一样，小孩子他就是刚开始看到一个新玩具的时候特别高兴，就是说吵着闹着打滚啊，地上打滚，他反正就是说要死要活要买，买完之后玩几天之后呢就扔那一边了，是不是他就是贪心断了，对不对？他不是，他转移注意力了，这个已经玩腻了之后他就没有兴趣了，但没有兴趣是不是他是已经断摊子了？没有，他不满足了，他其实还有更高的目标，更新奇的目标，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没有把核心的东西抓住的话，我们有的时候修很多法它也是转移一个注意力，转移一个注意力，就是说当我们贪执的时候呢，我们观他的过失转移到另外一个方面去，就可以压服这个贪欲。有的时候对一个人很讨厌的时候呢，我就他他也是有一定的功德啊，他对我也是有帮助的 如何如何，这个时候转移一个注意力之后呢，我们对他升起了慈爱，嗔心就熄灭了。这个只是一个暂时的方法啊，这个压制的方法，它不是断根的方法。断根的方法还是要回过头来断我，断我执，我执一断，其他其实根本就断了啊，就完全就断了。就好像就是说我们在入行当中讲，你把嗔心调伏了，怨敌所有的怨敌就消灭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像你要断这个整个大楼的电，你要关总闸一关，整个大楼的电就关了，你一家一家就关，那也不一定是是就完全可以关得掉，你关了这家那家就打开了，是这样。但是你把总闸一拉的时候基本上就断了。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自己现在修行来讲的话，最核心的东西其实还是就是内观无我啊，就内观。他修道他不其实并不需要在外面一个已经灭掉什么讨厌的对境啊，就灭掉遮止一个喜欢的对境啊，这个方面当然也是有的时候也可以，但是呢我们就总闸门在哪里，你把它找到，然后把它拉了就行了，叫它关了就行了，或者你要去打开灯，就一家家去开，你如果是总闸没有打开也不行。所以说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说不管你有的时候我们贪着的对境啊，嗔恨的对境啊，还是嫉妒的对境啊，其实这一切的一切都来自于我，全都来自于我，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了解了一切轮回的根源，所有痛苦的根源，所有过患的根源，其实就是我啊，就是我。然后就是说如果我不断，那么其他的根源层出不穷，而且修道也找不到核心。那么如果我断了，如果我的断了之后呢，也踏入了佛欢喜之道。佛陀最高兴，很高兴很高兴，因为佛陀证无我证道人，那么他的弟子如果能够对无我佛陀对证无我证道，那么如果看到他的弟子对无我产生兴趣，在闻思在修行无我之道，佛陀也特别高兴很欢喜，是这样的。那么因为的确找到了一种问题的核心所在，道地的核心抓住了，然后就围绕道地修行，这个时候就可以逐渐灭极了。因此说呢，大致上是说呢，就是我们单单见到过失是不行的，我们只是观轮回过患，这个是不是就是说是这个可以完全根本上解决问题呢？它可以有一定的作用。我们就观轮回过患的话，就都不好，整个轮回都是有过患有过失的，这个的确不应该贪着。这个只是一个入道，这个是一个方便啊，这个是个方便，单单修这个不行。当然修这个不行，你还必须要就是说是修持这样一种空性。所以说东开化大师他也在三主要道论当中，前面第一个呢就是第一个主要道是修出离心啊，第二个呢就修菩提心，但是这两个呢其实都还不是真实的，还不是真实的一种这个就是说超越轮回之道。真实的超越轮回之道还是要空正见啊，无我人就是共同成当中的人无我的空正见，就是不共大乘当中的这个法无我人无我的空正见，这个必须要有，有了之后呢就找到了道的核心了。是故我所心非由见得智，故非见故非见非得而断我所心。那么这个颂词呢是从正反两方面来讲，从正反两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我所心所以说呢我所的一种心啊，非有见得之，并不是因为见到了功德而导致的，不是因为见到了功德而导致的。反过来讲呢，故非见非得，所以说也不是因为见到了非得而可以断除我所。所以说升起我所和断除我所正反两方面，升起我所是不是因为见到了功德呢？ 啊，这个也不是，不是因为见得而导致的。那么断除我所，是不是因为见到的过失呢？非得就是过失呢？是不是因为见到的过失可以断我所呢？这个也不是啊，这个也不是。那么就是说，这个主要还是因为我的存在，而不是因为见是不是见功德与否。那么见功德与否呢？它有啊，就是说资分上面的，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它的一种暂时来讲的话，它有一些作用，但是呢，它不是核心的作用。核心的作用决定是因为见我，见我了，见无我哈，就是见到了我是一种这个生起我所的心，然后就是见到无我呢，就是断除这个我所的心，就是这样，一定是因为是这样的原因。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见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功德的时候呢，暂时来说呢，但也是可以啊，有的时候呢也会有一种，也会有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一种这个作用吧。要见到了功德之后呢，会它产生一些贪执啊，见到了嗔恚啊，就是说嗔恚的堆积之后产生了过失啊，这方面有，但是最关键的不是因为见得和与不见得与否，还是因为有因为存在我的缘故，它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换了一个所缘。因为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这一世的习惯和上一世的习惯有时候也不一样，人的习惯和这些旁生的习惯也不一样，也许就是说今生当中我们特别喜欢的，下一世就是特别不喜欢，是这样的。那么或者就是说这个阶段特别喜欢的，下个阶段特别不喜欢，这个也是就是说是有这样一种这个不断的变化不断变化的。但是呢，这个一切的一切的还是因为这个我而导致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观察这个无我空性，观察无我空性，因为我的一种基础呢，前面我们讲了，我的基础其实就是五蕴，在五蕴上安立的。所以说我们要观察无我，也是在五蕴上去观察，五蕴上观察这个无我，那么就从这样一种粗大的一种身体心观察到细微的，在细微上在寻找，其实也是不存在不存在这个我所以说我们在五蕴上观察，如果是观察人无我的话，就把粗大的五蕴断掉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要观察法我空呢，那必须要把细微的一种我们其实也没有存在这个细微的蕴吧，有的时候是粗大的蕴，细微的蕴，其实只要是蕴它就不可能是最细的。真正来讲的话，要观察要抉择这种，因为蕴的意思就是集聚的意思只要有集聚，原则性来讲只要有集聚，就会在这个集聚上假立我，安立我，因为这个蕴就是我的基础，粗大的蕴它就可以安立我，在粗大蕴上面也可以安立我，但是就是说当这个蕴很微细的时候呢，它还是可以安立我，是这样。比如说我们说就是一个天人，据人来讲，有些天人可以高达数由旬啊，有的天人他可以就几公里那么高，就是这样的，他几公里那么高，他的五蕴那就应该是很粗大的了，他还是在这个粗大的五蕴上面可以安立我。那有些就是说是有我执的这个，有些这个小虫特别小特别小，我们说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是不是我们细到一定程度，这个我就没有了我们就可以用比喻，打比喻就是说，即便是有些，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细菌有没有，是不是生命我们不知道假如说这个很小的虫子有些虫子特别特别的细显微镜才看得到显微镜才能看到它的这个蕴很小了吧，对不对？它只要有蕴在，还是在这上面，就是照样安立我。小虫也有我，也有我执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是不是认为把这个我这个粗大的身体观察到，就变成细五蕴的时候，就是说这个细微五蕴的时候，是不是就没有我了？还不行，这个就只要有集聚，只要有集聚，它就可以圆这个，来产生这个我执。所以说，在人我观察的时候，必须要把能够集聚的部分全部都要破掉，最后到极微，设法都要到极微，心是要到无分刹那，这个是上面就安立不了我了，它没有蕴了，没有集聚了，这个是就所以说一般来讲呢，就是说小乘的共同乘的人我，它要觉知到极微为止，就是说粗大的细微的五蕴，有的时候我们说是说细微的五蕴这其实细微的五蕴就是指这个极微。但是其实这个有的时候呢，是如果严格来讲就不是特别的严格不是很严格，因为只要是蕴它就没有什么就只要是蕴它就是集聚的，所以说粗大的集聚细微的集聚它都是集聚。但是我们就表述的时候，有的时候细微五蕴就是说就不需要证悟无我，但其实来讲的话，就极微和刹那在证悟人我的时候不需要空掉，但是如果你要那种证悟法无我的话，必须要空掉极微和这个刹那，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在修持的时候，有很多上师们呢也是讲了很多无我的观察、无我的观修的方式。这个方面呢，我们可以去不断的去升起兴趣吧， 如果我们要解脱，自求解脱，应该对这个有兴趣，因为这个就是道的核心。当我们学习佛法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呢，理所应当的对这个无我空性，对这个道的核心应该升起这个信心。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修学佛法到了一定期的，我们就要关心就是说最高的法是什么啊？哪个是最高的法？大圆满最高，大圆满最高我一定要去学啊，别的这个我就不学了，因为好像不太高。既然我们喜欢高的是吧，那就是无我，这个就是法当中是最高的，那我们就应该对这个无我空性呢就产生兴趣啊，一定要不断有追求。我们说我为了学大圆满，我必须要把五加行赶完啊，这个就是说是赶五加行，像这样的话赶完了五加行，我才可以进密法班，才可以就是说学密法。就是我们可以这样去很勤奋的去修持，我们并不喜欢修的这些五加行。为什么？因为必须要修完你才能够怎么怎么样，所以有些时候呢并不是很喜欢修，但是还是要修。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这个发现了这个所有道地的核心，即便是大圆满的核心，它其实也是无我空性啊，是这样的。所以既然我们就对于这个高法大法那么有兴趣的话，那我们绝对应该对无我，绝对应该对无我的这个修法有兴趣。如果对他有兴趣的，那么绝对超过对所有的一些世间法有兴趣啊！就是说，你不管对世间的任何的一些物体啊，然后就物质啊、人呐、啊，还有什么其他的位置啊，这方面升起兴趣，或者有些时候呢，就那、这个什么一点的人呢，就喜欢这些书画呀，喜欢这些就是其他的东西，反正就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对人会产生兴趣的东西，真正来讲，最应该产生兴趣的，其实就是无我空性。啊，无我空性最应该产生兴趣，因为对他有兴趣之后呢，这个就是有了核心，有了道的核心。然后如果说真正的来讲，对无我空有了兴趣之后，那我们就要关心呢，那么就是说除了这个无我空性，还有别的有没有助缘能够帮助这个无我空性证悟的？哎，我们说有，比如说慈悲心，哎，那个时候对慈悲心也会有兴趣了，哎，因为它是对无我空性的证悟有帮助的，所以我对它也应该有兴趣。啊，对于其他的极致进展也应该有兴趣，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的把最主要的道的核心一旦抓住了，别的分支的东西容易抓住，而你如果只抓分支的话，不一定就能抓住核心的，啊，是这样。比如说有些人特别喜欢形象上的表象上的功德，他如果只是注重形象上的功德的话，他就可能不一定就对核心的东西有兴趣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是说是对外表有兴趣的，有的时候不一定对核心有兴趣。但是如果我们真实的对核心的东西完全通达了，有兴趣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分辨这个所谓的虽然是外表，但是对我的修行有帮助，他也愿意去该做的做，该修的修，他一定不会偏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了知了了义之后呢，他对不了义的他也会，他真正了知了了义之后，他对不了义的修法他也会真正的会重视啊，去修。真正通达圣义地的人，真正通达空性的人，他对世俗的善根决定100%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视的，因为他知道只有通过把世俗的修行修得很极致，修圆满了，才能够证悟这个圣义地。他因为是完全通达了圣义地的方方面面的，他知道这个圣义地呢，就是证悟的需要用条件，需要因素，所以他对这个问题完全通达之后，他对世俗地的因果的取舍很细致，他对于这样菩提心的修行很认真，是这样的。所以他这方面的时候，他一定，如果我们说修了空性之后，假如说修了圣义地，修了空性之后，对因果开始马马虎虎了呀，开始对善根不太重视呢，那可能是没有了解，100%肯定没了解，因为他对圣义地的方方面面并不知道，只是知道了某一方面啊，一切都不存在啊，啊，没有善恶因果啊，不执着啊，只是这些。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不执着？他完全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他对于世俗的善根对因果正见他就不会有什么兴趣的。但是如果真实的了知的一种圣义地，他就一定会对世俗地非常非常的重视。因为真正的圣义地的证悟一定是来自于前面讲的话，来自于对世俗地修法的最极致的一种取舍辨别。把世俗地修圆满就证悟圣义地了。但是我们说世俗地修圆满是不是说我把空性抛一边？不是这样的。其实呢，世俗地的意思就是说空正见，空性的正见它其实也是包括在世俗地当中，它是一个修法。这个时候在我们脑海里面的圣义地的见解，它其实是真正来讲哈，它因为还是真正到达圣义地来讲的话，就是说已经完全的现证了。在这现证之前的所有的修行其实都是属于世俗地的，包括修空性在内，包括三端提供摄持的善法，它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也是属于世俗地的本体。所以说你必须要把这个世俗地的修法修极致。什么叫修极致？菩提心要修极致，空正见要修极致，把这些世俗地的修法修极致了，然后它的一种所有的标准圆满了，自然而然就达到圣义地了。 自然而然就进入圣义地了。如果你在修世，你在修世俗地的时候，菩提心这个修法也欠缺，对不对？空性的修法这个见解也欠缺。这个时候你说我啥都不做就证悟圣义地，这怎么可能呢？绝对不可能。虽然我们无始以来，你修不修，你的本性本体都是圣义地，但是呢，你要现证这个，要现前这个圣义地，你必须也要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就是这个什么，其他的所有人能够证悟圣义地的要素，空性也是它的要素。然后就是说菩提心是要素，菩提心是要素，很多很多其实都是要素，是这样的。因此我们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我们要了知核心，然后也要修和它这个无我空性相关联的这个东西，一定要去认真正去这个闻思修行。随着我们真正对空性有兴趣的话，我们也愿意去打坐，因为打坐它这个观修它也是证悟圣义地的。否则的话，好像我们喜欢空性，如果只是喜欢听，如果只是喜欢讨论，而不喜欢打坐去观修，那么其实对这个圣义地的本性，我们还不是真正那么强大的想要希求它。如果我们真正很希求这个圣义空性，很希求这样一种无我空性，而不单单是说我只满足一个思维上的了知，而是对这个空性我一定要得到它，得到它的话，也真正要得到它，要亲证这个空性，那么我们一定对打坐修它、观修、上座修这个修这个无我空性一定有兴趣。因为只有通过方方面面的努力才能够现证嘛，而打坐观修呢，就是它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如果真正对于空性方面啊，哪一天就是说这个善根完全成熟之后，那我们对于闻思修，哎，不但听闻的思维啊，观修打坐这方面都会有这样一种高度的兴趣。那么如果就是说真正来讲的话，我们了知了之后，不单单是打坐，因为有些人说我不喜欢听课，不欢思，我就喜欢打坐。啊，喜欢打坐呢，可能是喜欢闻思也好，喜欢打坐也好，可能都是因为他自己的根性当中的一些东西，是吧？这个方面是他的习惯，但是这个习惯问题是习惯问题，但是关键就是说你要证悟这个，你要证悟这个，就是说空性，不单单是说我的习惯怎么样，而是必须要客观的去看，要证悟这个空性，它真正的条件是哪些，而不是说我喜欢这个。而是我喜欢打坐我就可以不闻思，我喜欢闻思我就可以不打坐，不是说你喜不喜欢，而是要真正要平等真正公正去看佛陀讲的要证悟这个空性需要什么，到底需要什么条件。这个时候你要把我们的想法，把我们喜欢不喜欢的这个观念抛在一边，我就仔细看佛陀怎么讲的，上师怎么讲的。哦，上师讲听闻思维修行，哎，闻思修行都需要的，都需要。之后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如果我们以前喜欢闻思的，逐渐也要也要开始要打坐。如果以前只是喜欢打坐不闻思的，也要开始把这个要修的东西闻思，通过闻思的方法来确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方面就讲到的话，就是说是故我所行非有见得之，这个是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啊。就是这里面其实还是讲到必须要有空性证悟无我才行。好，下面讲了本无功德者增益贪益见修彼因无害于彼其有害。那么这个颂词呢，当然讲的话，本无功德者如果就只要相续当中有我存在，只要我存在，就说是这个本无功德的也可以增益贪益见。就本来没有功德的这些身体啊，就是我的身体啊，这些东西就是我所呢，本来就是说没有功德的，它都是过患的，或者都是因为这个五蕴呢，就是这种前面我们讲的哈，就是说是流转运，苦集流转运，它其实就是一个苦地的事项嘛。这个哪有什么功德可言呢？没有功德可言。但是呢，只要有我存在，就会把这个我当作为功德，就是这个本无功德的增益。所谓的增益就是本来没有的认为有，这个叫增益；本来有的认为没有，就叫损减。增益损减都是不符合于实际情况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用增益和损减。闻思我们就尤其是思维呢，就是断除争议和断除神卷的，就如理如是的，它实相实际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它是怎么样，就如是的抉择，如是安立这个就是正见了。否则的话，如果是这样，你认为不是或者争议的，你然后神卷的都不是。所以说就是说本无功德的身体本来没有功德，但是因为有我的缘故，也会把这个没有功德的身体争议为就是有功德。争议贪意见，就认为有功德贪着他，这个也是现在可见的，也是现在可见，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因为有我的缘故就是我们的身体本来没有功德的，也会认为它有功德。本来就是说是这个不好的东西，只要和我有关联，他都认为是就是说是这个好的东西，都会贪执执着为我所。修彼因无害于彼岂有害其有害，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要 断除这个我所，如果真的要断除这个我所的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修彼因无害。那么就是说修彼因无害的话，只是修持和我无关的这些啊，就是说是这个法，如果不断我的话，只是就是不断我的话，只是修其他的这些这些法要断除这个对我所的贪执，怎么可能有害呢？修彼因无害，就是说这个彼因的意思就是说和这个不断我不灭我的别的因，你想断我所是根本断不了的。于彼其有害呢？对这个我所怎么可能有害呢？不可能远离我所的不可能远离我，因为只要远离我所呢，只有把它根本断掉，只有证悟我空才可以断除就我所。因为我所就什么意思，就是我所有法，我的所有法就是我所，所以它的根源是我，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是不是？它就根源是我，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是我所有嘛，我所就是我所有法，我的所有法，所以我所有法是什么？它的根源就是我。如果你的我存在，就是说你这个我所只不过是换了一个花样而已。就是有些事，即便是说我对这个身体的确没有执着了。我就是想换一个身体，我就是想有的时候就是我要自杀，然后怎么怎么样，想换一个身体。但是这个换一个身体是不是就是因为就是真的就把这个我所就断掉了呢？他不是，他只是说对当前这个不满意了，他换一个更好的，他就觉得哎，如果我死了，我在下一世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其实来讲只不过是换一个对境而已这个就是根本的我存在的话，那么就是说怎么换他还是有我所的。就像小孩子的玩具一样，对这个玩具又是这个玩具之后呢，他就是对另外一个东西有兴趣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不是一个根本因，于彼其有害呢，对于断除我所没有帮助，对我所没有伤害，既然对我所没有伤害就断不了它呀。所以说修彼因是无害的，修持和这个不断我之外的所有的一种因它是没有害的像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对于我不伤害，对于我这个真实的这个我如果不断除的话，单单是别的所谓的我执啊，所谓的我所执啊，对这些要断掉，根本就对他是没有什么伤害。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是真实来讲的话，修行我们要出离轮回，那么出离轮回呢要断除这些真意，断除真意呢必须要见到实相，那么这个实相就是无我。就是说真实来讲就是无我就是实相，真实来讲就是没有我的就是实相。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还舍不得对于这样的我还有点恋恋不舍，不想断，道断不想断的，或者害怕断。其实来讲的话为什么不断呢？是吧？在智慧品当中讲了，这个真正我们应该害怕的不是无我空性真的害怕的应该是我见，因为我见烦恼障所知障，这个烦恼障所知障的因是人执和法执。所以说真正来讲的话，所有的过患的根本应该是执着，应该是人之法执，而不应该是无我。所以为什么要对无我空性那么害怕，那么恐怖呢？所以有些人就想方设法的要想要破除无我空性。所以说如果我们真正想要解脱的人，他就无我空性就是真是灭除痛苦的根本因，而真正的所有痛苦的来源就是我执。所以说我们应该就是说是对于这个无我这个方面这个信息的得到这个信息应该特别的高兴，应该有兴趣。那么下面讲第二呢，就是了知一体非离贪，了知一体非离贪。那么这个科判的意思呢，主要是针对数论外道一种观点，或者说以数论外道为代表吧，因为有些时候可能是数论外道有一个找得到一个宗派作为他的实际的一种就是说一种这个安立的一种基础，但有些时候也不一定，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数论外道，但是某些人有可能有这种观点，就是说如果我了知这个我和我所是他体的，就可以离贪的如果了知是他体就可以离贪的，我们说了知一体就了知他体非离贪，即便了知了他体也离不开贪执。殊胜求其余具生灭心故，凡事亦了知我与根等异，故非是一贪，凡是贪我者自贪缘内知。那么首先呢，我们在讲这个宋词之前呢，要就看一下这个数论外道，因为就我们所破的主要是以数论外道为代表的嘛。所以说数论外道的意思来讲的话，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有25谛法，25谛法当然讲起来也很复杂了，我们就是挑一些就主要的问题来讲，就和这个宋词有关的。就是说数论外道认为呢，最核心的问题有两个他的圣义谛有两个，一叫神我神我就当然就是这个地方的哈，这个地方要不能破的，这个叫神我。这个神我就是圣义谛，它是常有的，它是什么什么，反正一体的，等等有很多功德的。第二个法呢叫做自性也叫主物，叫自性， 是这样的。那么这个神我呢，是属于这个神我是属于有情啊，然后自信呢是属于无情啊，是属于非心识，所以就是说是属于这个无情，是这样的。那么二者呢是在圣体当中是这样平等存在，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我呢，这个神我呢，他就说只是负责享受哈、啊，这个神我只是负责享受，他不负责创造万法。创造万法是什么？创造万法的是自信啊，这个自信呢负责创造万法。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这些身体啊，还有就是说这些瓶子啊、山河大地啊，就现在反正现在我们轮回当中的所有的所见所闻，我们能够看到的、摸到的这些所有的东西，就全都是自信显现出来的。自信显现出来的是这样的，随着这个自信呢，自信显现出来的，从自信当中变现出其他的所有的法，就叫二十三谛法，二十三谛法都是自信所变现的。那么前面不是说这个，其实神我自信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它虽然就都是圣义谛，它必定互相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但是联系的时候是什么呢？联系的时候呢，就是说当这个自信变现出二十三谛法的时候，其中有个法叫大。大呢就是作为神我和外面的法的一种连接，这个叫做双面镜子，就像两面镜一样，两面镜子就是两面的镜子，双面镜子。双面镜子呢就是说里面就是神我，里面现神我，外面呢就现这个万法。所以他就通过神我啊、通过这个大，通过这个大呢，就神我和这个外在的法做个联系了。哎，这个事情就好像就是说我可以享受万法，像这个现在这个神我可以享受万法，可以享受万法的话，主要就通过一个物体叫大，这个大其实也是自信变现出来的。这个大就是两面镜，里面现神我，外面呢就现这样一种现这个万法。所以说就是我通过这个大呢就和外界联系起来了，哎，我就可以受用了，我就把这些东西执着于我所了，神我就认为哎这个是我的，这是我的杯子啊，我的瓶子啊，他就开始执着于我所。所以说呢，外道的意思呢，就顺着外道的意思呢，就是说所有问题的来源，把它称为我所的来源，就是因为把它单着为一体。哎，就是说神我把这些东西单着为一体，所以导致了把它作为我所，导致了单着这些东西，导致了轮回。假如说哎，外道也说哈，外道说哪一天他突然这个神我就厌烦了，他觉得就是老是这样受外界的影响就厌烦了，他就开始修道。他是修道的时候呢，就是说通过这个禅定的教研内观修习升起禅定之后呢，突然有一天就得到了天眼。得到天眼之后，就是天眼其实有一种智慧嘛，他们认为一种智慧。得到这种天眼之后，一观察，他通过这个智慧一观察，哦，所现在我的所有的我所，其实呢都是自信变现出来的，都是自信变，其实并不是和我一体的，它是变现出来的，通过大的联系的。当他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他就知道，哎，我。和神我和外在东西是别分开的，别分开。他看到这个之后呢，所有的相当于就是说证悟之后啊，所有的二十三谛法变现的法全部回归到自性当中去，全部回归到自性当中去，隐没了所有的一些法都隐没了。其实所有法隐没之后呢，这个是只是他就是说和这个所有这个神我所单着的所有的外境不是没了吗？全部隐没了吗？没有外境了。没外境之后呢，这个神我离开了外境的执着，他就解脱了，啊，他就解脱了，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只要认识到我神我和外境是他体的，就可以离贪，啊，就可以离贪。他是这个意思啊，他就这个意思。当然，这个就是说，科判就是说了之一体，他的对方就是说可以离贪。当我们破次的时候，就是说了之一体，非离贪。即便是了之的他体，也离不开贪执。离不开贪执，我们破的是什么呢？殊胜求其余。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即便是凡夫人，如果是真实的了知我和我所是他体，就可以获得解脱的话，就可以离贪的话，凡夫人一般的凡夫人也应该获得解脱，因为凡夫人也可以了知我和我跟等是他体的啊，是他体的一种关系。那么怎么样就是说是我和就怎么样凡夫人可以了知我和跟是他体的？这个里面呢，这个颂词是有一种特定的场合，在一种特定的情况之下，众生可以了知。这种情况就是说，有些众生啊，就是因为针对速顿外道来讲啊，针对速顿外道来讲，因为这个其他的只要这些常断就是说常见派，他有很多常见外道，他都承认前后世，都承认解脱道，都承认前后世。所以此处的我们要破除对方的第一个他的一种环境 啊，第一个它一种条件呢，就是说针对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针对，就是有些人认为呢，就是后一世如果我现这次修了善法，后一世我可以升天，我升天之后呢，我的天人的眼根比现在的眼根更超胜。这种场合哈，随着我们要破的时候呢，他是在这种情况下安利了这个宋词。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场合，我们再来看这个宋词，我们觉得怎么可能呢？凡夫人怎么可能了知我和根是他体的呢？明明我认为我和我的根是一体的啊，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地方，这个宋词当中所讲的意思就是说，后一世将要升天，如果是修了善法，后一世将要升天，他也知道天人的我，当我升天之后呢，我的眼根是天眼。哎，我的这样一种身体很殊胜发光的那种，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是很殊胜的根。那么这个，随着我们看宋词的殊胜啊，这个殊胜两个字就是讲后世的身体，比如说后世升天的后世的身体，后世的天人的耳根眼根等等非常殊胜，求其余啊，求其余就是说他的了知了，当现在的我了知了后世的根很殊胜之后呢，就会就是说求其余，就会追求现在的根之外的其他的根，下一辈子的下一世的一种天人的根，自己就会去追求啊，就会去追求这个。据生灭心故，凡夫亦了知。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就是说具有了知啊，据什么据生灭心故，就具有了知，就说是这个根和肢体等等可以重新生灭的一种心，就重新生灭，就是说现在的一种根灭了，后世的心生起来了，哦，不是，现在的一种根灭了，后世的殊胜的根会生起来，会得到嘛？所以它就具有什么呢？具有了知，啊，就是说根和肢体等等可以重新生灭的这个心识，就具生灭心故，就是说具有能够了知根和肢体重新生灭这个心识。凡夫人也具足这个心识嘛？现在我们也具备这个心识，我们现在具有什么心识呢？具有一种决定的定解。决定一个定解是说，后一世的根比现在的根殊胜，而且呢，现在我们的根灭了之后，我可以下一世的根重新生起来，我可以得到它，哎，它具有这种生灭的心。这个生灭就是我的根啊，这个根和肢体啊，它有生有灭。哦，我具有这种心识，这种心识就是一种决定的定解，就我相信，我决定相信，就是我下一世的根和肢体比现在这个殊胜。所以凡事一了之，你看他这个事人一了之，因为他有这种认知嘛，他有这种心识嘛，他有这种认知的心识，所以说呢，这种凡事，哎，凡夫人呢，凡事，这种凡夫人也可以了知我与根等异，哎，因为他的我是就是说不变的嘛，我是神我，我是不变的，他根要变呢，那这一世的根他会舍弃，我们人道的根很下劣，他会舍弃也灭掉，下一世天人的根很殊胜。很殊胜，你看这一世的我和下一世的根，那不是他体的吗？对不对？肯定是他体的，就肯定是他体的嘛。因为就是说，他一世一世轮回的时候，每一世的根都要灭掉，下一世的根都是新的根，是这样的。那么我呢是不变的，对方这是对方的观点。苏东坡他认为神我是不变化的嘛，是圣义地。那么其他的这些是变化的，所以说呢，他其实也是了知的，就是说我和根是有差别的，我根是他体的。按照你的观点呢，就是说这些凡夫人他也应该离贪呢，他也没有离贪呢，没有离开我所啊，对不对？他没有离开我所，所以这个使他知道了一体不一定能够离开，故非是一贪，凡是贪我者，他说故非是一贪，所以说呢，并不是啊，所以说我们平时产生的我所啊，并不是故非，并不是是一，是一就是并不是真的就是说认为啊，就看成我和。我所是一体的，我就贪执了。如果没看成一体，我就不贪了，是不是这样呢？这个也不一定的啊，因为就是说这一世和后世的这种根的确不一样，而且我呢是不变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就是确定呢，就并不是说只是把我和我所看成一体，它才升起的一种这个贪执啊，它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一种这个产生这个贪执的。其实这个方面呢，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不同的他体的不同他体。所以说，是不是有这样的就可以灭掉呢？这个不是灭掉，也灭不了我所，也灭不了我，两个方面其实都是灭不掉的啊。就是说，并不是就是说是一，它并不是把它视成一体的。凡是贪我者，自贪原内之。所以说，凡是贪我的，凡是对我有执着的话，就说是这个。就是说这个地方讲故非是一贪嘛，并不是把它看作一体而贪的，而是什么呢？凡是我没有断掉的，凡是对我有执着，就是我还存在的话，自然自贪就是自然而然的，自然而然的就会贪执 缘什么呢？就是说缘这样一种这个缘这个色等法而形成的一种这个类支，这个类支就是说和就是我内就是我身体上面的内部的这样一种这个眼根啊耳根啊等等缘这个色法所组成的类支，也一定会对它产生我所。就原类之就是贪啊，就是说是自然而然会贪执原色法等等而产生的，就是说是这个眼根等等的类之，把这些呢作为我所去贪执，所以说只要有我，它就会有我执，就会有这样我，就会有我所执，它是不是就是说只是一体呢？把这个我所作为一体呢？其实也不一定啊，是这样的。所以一般的人呢，就是说，即便是不要说素人外道吧，就即便的一般的人呢，他其实执着我所，他也不一定就说执着一体嘛。比如说杯子啊、柱子啊这些东西，难道是一体的吗？就是只要是有我的话，就虽然不是我的身体的一体啊，这个杯子是和我身体之外的，不是和我一体的，但是还是照样产生我所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后一世下世的殊胜的一种眼根耳根呢等等也是一样的。所以说不管不单单是从根等侧面来讲，还是从外在的物质方面来讲，其实都不是说因为是执着一体就可以，就是说是就一定会产生我所执。所以如果从根的侧面来讲啊，就外在的太明显了嘛，外在的设法就太明显了，所以这个孙子没讲，他就是讲比较难懂的，就是根，就是他说这个眼根耳根呢我们执着为一体的话就贪着，如果是分开了他体的就可以，当然我说不一定，后世的后世天人的就是我后世要转成天人，这个后世的眼根耳根和我现在我是他体的，但是我还是单独他，还是执着他，原取他的话就是说还是单独他，把他执着为这样一种这个我说法。所以说并不是说是这个视为他体就一定就可以离开呢，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下面我们再看呢，以筋苦厌离，此称非离贪，耳时亦有贪，方觅其余故，称具苦因故，彼为耳时住，彼灭则复一本身之自性。那么就是说，这个颂词当中所讲的意思啊，也是这个就是也是很重要的，也是很重要的话，就是说平时我们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任何事物、任何人、众生呢，通过现在就以筋苦厌离，此称非离贪，就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升起了嗔心之后，或有的时候我们升起了厌离心之后，我们就觉得没有贪执了，哎，我们觉得没有贪执了，尤其有的时候身体不好的时候，他就觉得好像对外面的东西都没有执着了。啊，有些时候就是说是这个受到打击，事业受到打击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感情受到打击之后啊，他就觉得好像生无可恋的样子，是这样的，好像觉得就是说对整个世界都没有贪恋了。有些时候呢会产生这样的，所以我们修行者在偶尔的时候也会产生这样一种厌离心。所以华智波切呢也是讲不宣偶尔出离心嘛，就偶尔的出离心不要讲，不要经常去说哎我有了出离心了，我又怎么怎么样了。有其实有的时候是偶尔的，偶尔的出离心呢不稳固，所以有的时候就受到打击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产生厌离。所以这个地方这个颂词就讲了这个，就讲了这个。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虽然偶尔产生了厌离心，但是根本上的这个核心的根本如果没有断掉的话，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虽然暂时性的产生的这个厌离心啊、出离心啊，其实还是有可能反弹的，有可能就是说是反复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乃至于前些当中讲，乃至于没有见到之前，所有的贤烈的境界都是无常的啊，乃至于没见到之前，所有的贤烈境界都是无常的。所以根本就是不好的境界我们也不要过于的沮丧，它也是无常的。哎，一段时间就是产生了一个好的感觉，梦境天天都是好梦啊，然后就是说是心情一天天都是法喜充满的，好像觉得信心也是爆棚，那种的话就是说有些事来讲的话，这个也是无常的，不知道哪一天哎，这个又没有了，这个因素太多了，是内在的外在的很多很多因素都有很多。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修行者来讲的话，我们应该知道其实只要没登地之前都是无常的，只要是无常就是很小心谨慎。所以只要我们知道了这个是无常的，所以说当我们沮丧的时候，我也知道这个就是无常的，它不可能永远这样的，是这样。所以说自己要小心谨慎，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该努力一定要坚持去努力，即便自己心情已经糟到极点了，该修的法还要修，即便我在修法的时候都是很痛苦的修，很不愿意，他还是要该做的做，因为他必定他也会过去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个相续不能断， 有的是特别好，就觉得啊，就解脱有望了。像这样的话，今天又昨天晚又梦到佛菩萨了，又好像给我摸底施了个什么计，虽然就是说没记清楚，反正是一个好的。所以有的时候就觉得好像马上就要解脱的样子，哎，也不要太过于了那个了，有可能过两天又不行了，又受打击的时候又一下子就掉落到冰点。所以这个就是上师门的一些窍诀很重要。这个对我们修行来讲呢，都要记住的，这些就是乃至于见到之前所有的这些都是无常的，都是要变化的。所以说当你沮丧的时候，当你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这个也不要就是说停滞。当你觉得就是说非常非常什么的时候，很好的时候，也要知道要随时要准备，有可能这个境界哪一天说没就没了，是这样的。所以你要有这种经得起打击的这种心态，如果有了这个心态了，它好一段坏一段，好一段坏一段，你经得起这个折腾，是这样的。所以你自己能够就是完完全有心的准备，这个就很重要了。所以这个里面我们讲的也是有大概有这个意思，有的时候我们会升起一些出离心啊，有的时候是怎么怎么样，这些都不可靠。所以说但是这个不是它的主要意思啊，主要的意思宋史当中讲呢，以经苦厌离啊，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厌离的话，对现在的痛苦的眼根的，比如说现在的眼睛很痛，现在的牙齿很痛，这个时候呢就是对这个苦呢就产生了厌离啊，成了厌离之后呢，就很啊，就是说产生一种嗔恨心嘛，厌离心也算是一种嗔恨心，是这样的。此嗔非礼贪，就是对这个一种坏牙，对这个不好的一种，很想把这个坏的牙齿拔掉，特别就是说是不喜欢它。但是这种厌离心呢，是暂时的三性的嗔心。那么产生嗔心的时候，就好像就说明我对这个完全没有留恋的，对这个就是说牙齿完全没有留恋。有的时候在家里面也是一样的。啊，对这个人呢、啊，对这个东西特别特别的不喜欢，很厌离，很厌离。那么是不是就说明代表是不是已经离贪了呢？啊，这个不是离贪了，此嗔非离贪。这个叫有些时候我们叫这个阶段性的厌离心，阶段性的厌离心，这个和离贪还不是一回事儿。就看起来好像是离贪了，没有贪心，的确你怎么样想，好像都是没有任何的留恋啊，没有任何的贪执，是这样的。但是此嗔呢，这种厌离啊，它其实并不是离贪。这个很容易混淆啊，这个是容易似是而非的东西，或者有些时候呢，就是我们要分辨清楚问题的根本症结到底在哪个地方。说此嗔非离贪，尔时亦有贪。那么这个时候其实的贪心的种子还是在的，贪心的种子还是在。他就说这个牙不好，上次打了一个比喻，就是牙不好，他想要去把这个牙拔了，换一个假牙也好，反正就是说不要让它痛，而且能够就是用起来比较舒服，说明还是有贪执的，说明就是因为有贪执，而是又有贪方立其余故，然后去寻找替代的方案，他寻找一个让自己不痛苦的方案。即便是有些时候受了打击的时候，就是说我想死了，然后就是说我要自杀了，这个是不是就离贪呢？也不是，他就觉得死了之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他其实想要找一个解决的方案，他就觉得这个死了之后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说明他内心当中还是有贪执的。即便你寻找别的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还是有贪执。就是说方灭其余故嘛，尔时亦有贪方灭其余故，他才是寻觅其他的一个就是替代品。所以说就是说上次讲的，有些时候车很旧很破了，想把它卖掉之后呢，是不是就对整个车没有贪执呢？可能对这辆车可能是没有了啊，厌离了，但是呢，他不代表对所有的这个车都已经厌离了。他就觉得把这个换掉了，把这个老出毛病的，啊，把这个老出毛病的车，就三天两头往这个修理厂开的这辆车，啊，把它赶快处理掉，啊，这个麻烦的来源。然后其实是不是对车没有贪执？不是，换一辆新的，换一辆没有问题的，啊，开起来舒服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说明他还是有贪执的，啊，这个还是有贪执，这个就暂时性的这个东西。下面讲嗔惧苦因故，彼为尔时住，就是说是嗔惧苦因。那么这种厌离啊，那么这种嗔呢是具有苦因的。那么就是说嗔心，这个嗔惧苦因是什么？嗔心惧苦因，其实这个嗔心本身是一种果啊，这个厌离哈，这个嗔心我们就说厌离，这个厌离这个嗔心本身是一种果，它的因是什么？这个嗔心当中具有苦因，嗔惧苦因就是说这种果当中具有这样一种这个嗔心的因，那么让我们产生厌离的因是什么？就是说是这个痛苦，啊，惧苦因，就是说嗔心是果，产生嗔心的因呢就是这个痛苦，那么这个嗔心呢是具有这种痛苦的因，彼为尔时住。那么这种所谓的嗔心啊，所谓的厌离， 唯，哎，唯就是只有在耳识，耳识是说只有在这个痛苦还存在的时候，因为痛苦是因，嗔心是果，二者是因果关系，二者是因果关系，你的嗔心能够保持多久，关键是要看你的这个痛苦能够安住多久，这个痛苦的因存在耳识住，这个这个就是说痛苦的因存在，厌离心嗔心就会存在，比为耳识住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嗔心是果，痛苦是因，痛苦是嗔心的因，所以说他这个嗔心这个厌离嗔心是随着这个痛苦的存在而存在的，所以只要痛苦的这个因还存在，只要还在一直痛苦着，他的厌离心就不会退，他的嗔心就不会退，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厌离所谓的嗔心他能够保持多久，关键要看他这个痛苦能够维持多久，对不对？因为痛苦是嗔心的因嘛，只要痛苦延续他的嗔心就延续，但是换句话来讲，嗔心如果痛苦灭了，如果痛苦越来越弱了，那么他的嗔心就会越来越减弱，如果这个痛苦灭了，嗔心就没有了，说彼灭则复一，本身自性。那么所以说这个是不是离贪呢？哎，这个太明显了，这个不是离贪，这个不是离贪，这个所谓的离贪是因为痛苦而引发的，是因为痛苦而引发的，痛苦存在的时候它就会一直存在，如果是痛苦慢慢开始灭的时候，因为这个痛苦是有违法嘛，痛苦有违法怎么可能一直存在呢，对不对？它又不是无违法，所以说这个痛苦它不会一直存在，所以说它这个痛苦升起一段时间之后，它慢慢就开始要减退，慢慢减退呢，我们就发现这个不太恨了，好像没那么厌离了，对以前不想吃的东西又有点兴趣了，就对好像哪个地方又开始有兴趣了，慢慢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他的这个痛苦还是减退了，哪一天这个痛苦彻底消亡的时候，他的这个嗔心就找不到踪迹了，找不到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彼灭啊，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说明，就是说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容易就让我们就是说修行者也容易上当。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哇，这个出离心很强盛，这个就是因为受打击了，或者说痛苦强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好像出离心很强盛，这个是不可靠的东西，是这样的。所以等他这阵因缘过去之后呢，他呢就说是这个又会恢复原状。说彼灭，这个彼字就是痛苦，彼灭这个痛苦一旦灭了之后，则复一，然后他就痛苦一灭，不嗔心灭了吗？痛苦一灭了，厌离心灭了，嗔心一灭了。所以则复一本身的自性，这个本身自性是什么？就是他的贪，就是这个通过我，他就这个我存在嘛，就是说他贪心其实还是存在的，这个贪欲还是存在。所以说他这个嗔心啊，就是说是痛苦一灭了，嗔心一灭了，厌离心灭了，厌离心灭了，本身的自性他又会，他本来就在这儿，他没有受到任何的损害，他没有受到实性的损害，他一直在这儿，他只不过被别的东西遮障了而已。啊，只是被其他东西遮障而已，只要它又退了之后，它就会存在出来，就像就是说是天星星一样，我们的白天有没有星星，对不对？我们说天白天哪有星星啊，其实就星星它就在一直在这儿，只不过白天的阳光太强大了，阳光太强势了，把它就是说阳光把它遮障了，它看不到而已，只要就是晚上到的时候，晚上一到阳，它就太阳一偏离，太阳偏离之后呢，就说是这个遮障它的因素没有了，星星它就说是我们说哦，星星出来了，其实出来的意思就是说它的遮障的因缘消失了，它本来就是说存在的，它就显现出来而已，所以就是我们的贪心啊，它其实就在这儿，它一直没有断过，只不过有些时候认为就是说是这个好像没有贪心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就是别的痛苦生起来之后呢，就是说产生了厌离并不是它根本上断除，不是断除了，是这样的。所以彼灭则复一，本身之自性。因为说当然上次也是讲了，就是偶尔我们在轮回当中产生的偶尔的一种这个就是说这个厌离心呢，它就是我们要注意，这个不是真实的离贪。因为轮回当中有很多痛苦，我们总会受到这样那样的打击，所以当我们受到这样那样的打击的时候呢，有些人就会厌世，有些人就会厌世，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厌世的时候，他这个问题其实没有，并没有解决，他有的时候就把这个问题带到后世去。那么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当他的一种过去之后呢，他慢慢也就重新恢复了生活下去的信心，是这样。那么修行人呢也是这样的，有些时候遇到挫折的时候想出家啊，或者很忧愁的苦闷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想怎么样，但是呢这种痛苦它是暂时的，只要他的一种因素断掉之后呢，痛苦消失之后呢，他可能也觉得，哎，轮回还是很有意思的，所以说以前那个生活还是很有意义的。这个时候他又想出家的心又没有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关系我们要辨别好之后呢，有时候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做一些正确的抉择，到底是什么因缘。所以有些时候为什么要观察呢？ 就有些时候汉帝的寺院，有些现在我不知道，以前的话要观察三年，有些寺院观察三年呢，观察三年当中让你在寺院里面先住着干活啊什么样的，就是说如果你三年过了还是很想出家，那可能就不是冲动啊，因为三年你什么痛苦基本上随着他的时间的一种那个，他也基本上对境也远离了，然后你时间也过了，他什么痛苦慢慢都淡掉了。就那个时候如果还想出家，那可能就真实的想出家了。否则的话就是说，就是说刚开始的是很大的出离心，然后一旦剃度之后呢，时间一长的时候慢慢慢慢也不想出家了，也有。所以有些地方观察三年，有些地方观察四个月，反正要观察是这样的。主要还是因为这样，还是我们自己修行佛法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道理。有些时候会产生很大的厌离心，会对某个人呢、啊、对某个道友啊，或者对某个团队啊、团体啊产生一些不好的看法。但也是因为自己遇到挫折了，自己不顺了，然后呢就是产生一些厌离心而已。但这个呢其实也是会变化的啊，只要我们就调转自己的一种思维的方式，有的时候也会变化，是这样的。那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从其他方面我们就可以去就是观察，是这样。因为说就是说这方面的在想的时候呢，其实这里面还是说就是说看到是他提的法，他就会就是说是他提的法的过失，抛弃贪心的，抛弃我所执着的这个说法呢，其实也是不成立的啊，也是应该是不成立。所以这方面我们一定要认真观察，观察一方面破了对方的观点，一方面来讲对我们修行的在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呢，这些道理啊，把这个道理这些道理对我们讲得很清楚，所以说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这些道理都用得上啊，用得上，所以说就也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非常有说明智的一些抉择。不要跟随自己的一些有的时候呢不要跟随自己的很多一些想法，因为自己的想法是暂时的，有的时候是这个欢喜心啊，或者说是厌离心啊，有的时候呢都是跟着环境的一种变化而变化的。所以说最根本的修行还是说安住于正法，是真实来讲的话，就是说随顺于实相，随顺于无我之道，随顺于无我之道的话，其他的很多东西呢慢慢慢慢的它也会逐渐就消亡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宣说离贪地如何真实的离开了我执离开了贪执到底是什么情况啊，这里面讲的话宣说离贪地如何，什么才是离贪的真实的情况，真正的离贪是应该怎么样的呢？宋子当中讲呢，断因取舍故，一切皆平等，檀香与斧同，称之为离贪。那么这个真实的离贪的话，就是因为他修持这个空性见，修持这个无我见啊，就是说把这个我见完全的断掉了，把这个我断掉之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断除了因取和因舍的这样一种这个执着。那么叫因取呢，就是我所嘛，因为没有我了，哎，这是我要得到的，包括说我的解脱，包括说是我的什么什么，反正就是说是我想要得到的这一方面啊也断掉了。然后就是说我要舍弃的方面，世间也有啊，就是修行佛法的过程当中也有。因为这些都是有些时候就说，难道不是我？难道解脱不是应该追求的吗？难道轮回不是应该舍弃的吗？对不对？这个是从入道的时候，在修道过程当中呢，这个是做一个方便是可以的，啊，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从根本上来讲的话，如果没有我，假如说没有我的话，那么我的解脱是谁的解脱呢？那么就是如果说没有我的话，那么我的舍弃的轮回是什么呢？所以这个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很多是有些时候呢，好像我们觉得是不是有矛盾呢？有些时候说我要解脱，有的时候我不解脱。其实呢，就是说我有的时候就是说我要舍弃轮回，有的时候我要解脱。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说假名宣说，佛陀老人家证悟无我了，他为了就是说什么？为了引导众生，也说我的因地，我在因地的时候怎么修菩萨道的，我的弟子如何如何。他就是没有我所，但是为了交流的方便，假名说。所以我们修道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那么就是我的解脱啊，我的这种舍弃轮回啊，也是基于有一个假我在流转。有个假我在流转，所以说就是说我的解脱我要舍弃轮回，这个可以安利。实际情况呢，如果没有我的，当然就没有我的解脱了，那还有一个我在安住解脱道，我在享受解脱道，这个是没有的，我的解脱这个是没有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从世间来讲呢，我的因取的这个安乐啊，热因舍的痛苦啊，这个其实来讲都断掉了，因取因舍就真正的我所彻底的根除了，因为我没有了，断掉了我所是这样的，我取的我舍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呢，就一切皆平等，取和舍都是平等的。这个取和舍平等的，不是平常我们讲的就一碗水端平这个意思啊，这个还不是这个意思。真实来讲的话，就是一切皆平等，就是因为没有我的缘故，那因为没有我的缘故，我要取的，我要舍的，没有差别。 哎，我要娶的，我要死的，没有差别。说檀香与斧同，嗯，檀香与斧同的话，就是说檀香，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比喻哈。比如说一个人呢，就是说有个人在左边用檀香涂覆他的身体，涂抹他的身体，因为在印度檀香是一个比较高级的一些这个一个就是说是这个涂抹身体的一个一个这样一种这个用品吧。就一个有些地方说的话，檀香本身是有香气的啊，涂在身体上呢会散发出一些香气，檀香水哈、啊，檀香水涂抹在身体上会散发香气。还有一种说法，有些时候檀香可以降温的啊，可以降温，所以说涂抹檀香水它可以让温度降下来。所以像这个方面，因为檀香它很珍贵，所以说就一般人也用不起。有些时候的供养佛陀啊，有的时候国王啊等等，他们可以用这个檀香来做很多事情。所以说檀香用就是说有些人用在身体的一边用檀香涂抹供养，另一边呢一个人很暴恶的人用斧头猛劈他的身体。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人没有什么执着啊，他没有什么执着，就是说檀香涂抹和斧头砍是一样一样的啊，是一样一样的，不是说你是不是砍了一个木头人。他没有反应啊，他不是说一个木头人没有反应，而且他真正来讲的话，就我要娶的，我要死的这个，他根本没有了，他也不是修了某种他是不是修了某种禅定，是吧？你砍他，他没有反应，他也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这里面也有一些相似的，相似的，他有些时候按住某种禅定的时候，你去涂抹他，他也能够不动，如如不动；你去用斧头砍他，他也可以如如不动，对不对？有些禅定者他也可以这样，但是不是这种情况呢？也不是这种情况。我们只说的檀香与斧头，是因为他没有我了。没有我了之后呢，就是说我的所取的和我的所舍的从根本上完全平等，它不是阶段性的，它不是入定是有出定没有了，它不是说就是说这个阶段有然后又没有，它永远这样的。比如阿罗汉呢， 他如果真实的断掉了我执之后呢，一切我一断掉，我所执就断掉了。那这个是呢，这一次阿罗汉这样，或者说今年是这样，像明年还是这样，它永远不会变化的，它就永远不会产生这个我所，就是我所的执着。所以这个是称之为真实的离贪。这个离贪不是从表面上你做某种压制的方式离贪呢，不是阶段性的转移而离贪呢，而是从根本上断掉了我之后，我断掉了，我执断掉之后，我所执断掉，这个方面的离贪呢。所以说就是说檀香和斧同平等呢，当然上在里面也是引用《百叶经》里面经常讲的阿罗汉的这个功德呢，就是说是这个手掌和虚空平等呢，黄金和牛粪平等呢，亲人和亲人平等呢，是这有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很难想象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永远，我们现在是处在有我的这种基础上在思维这个问题，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到底是没有我的是没有我所是怎么样一种平等的状态，实际上，但是我们就大概的可以想，反正就是说这个我所，我的亲人、我的眷属、我的仇人，还有这个是黄金啊，这个是牛粪，好的、坏的，这个是黄金嘛，应取嘛，牛粪应舍嘛，然后虚空是。虚空的好像就是说一个没有的，手掌应该是有的，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是呢，因为有我的有执着的缘故呢，就会去分别，就会去辨别。但如果他证悟，比如阿罗汉他证悟了这样一种无我空性，他安住在实相当中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什么叫做应取的，什么是应舍的，这个我的没有了，就是这个事呢，也不会有这样一种我所，就是说这个是好的不好等等这个辨别，我所方面的辨别都不会有。当然，就是说他是不是没有心识呢？就罗汉初定的时候还有心识，初定的时候还是有现前心识，但是他现前心识这个时候是五蕴，是他就初定位的时候现前五蕴，但是没有我，那就是说真正来讲只有五蕴没有我。在入定的时候呢，阿罗汉入定的时候，他就是只是他面前就是现证微尘的境界，只有微尘上面的一种微尘和无我的状态。初定的时候是有蕴而无我，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阿罗汉初定的时候呢，他也有心识，也会想，也会看这个是什么，但是他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我执。没有我执，然后也没有这样一种我所执，这些都是没有的。因此说这些方面的话，就是说真实的证悟的无我的时候呢，就会有这样，它并不是说假装的，也不是说暂时的压制的，也不是转移一种什么样一种转移这样一种这个所缘境啊，都不是，而是从根本上证悟的无我，然后就是我所断掉了，这个就真实的证悟。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二个课文呢，是说观修痛苦意，那么就是说是观修痛苦意到底是什么样？因为前面我们讲了，前面对方说如果能够知道痛苦就可以断我，我们说这个是不行的，你单单是知道痛苦是断不了我了。那么就是说这个颂词呢，就是直接讲一下佛陀讲到的，然后就观修痛苦对解脱有意义的意识到底是怎么样的。 念及行苦矣，方说观修苦。我之彼缘生，乃无我见一，依空见解脱，修于即为彼。说无常之苦，依苦悟无我。那么就是说，对方说呢，就是说是佛陀在经典当中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应该把三界轮回都应该看成火坑呐、罗刹洲一样的一种自性，观察一切都是痛苦的自性而升起出离心。那为什么你们前面的很多的内容当中说观苦没有意义呢？观苦对解脱没有意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其实我们所讲的说观苦不是说没有意义，而是观苦呢，它对解脱来讲的话，它是有一种助益的。它是一种助缘，也就是说前面我们讲了修道的一种分支，入道的方便，然后真正的道的本体应该是无我的。或者说观修痛苦也是为了，一方面来讲呢，观修痛苦它是为了入道，是为了让我们对轮回不执着，然后对轮回不执着之后呢再修无我。还有一种意思就是说观苦本身它可以作为无我的基础它是一个无我的一种所依，一个无我的基础。所以这个方面来讲呢，佛陀讲到了观苦的必要性。那么怎么样讲呢？念及行苦矣。其实就是我们所讲的佛经当中讲的苦呢，有苦苦、变苦、行苦三大苦。而就是说是这个佛陀说，就是说是观苦、观修苦是一切，就是说是这个轮回的痛苦的自性，主要是行苦主要是行苦，行苦是核心，行苦是核心。所以说就是说念及行苦矣方说观修苦。那么就是说是念及行苦的本性行苦因为是行苦的话，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无蕴的本体嘛。所以说这个念及行苦呢，就主要是以行苦为这样一种宣说的一种这个对境，然后在行苦的基础上说方说观修苦，说观修痛苦，观修轮回是痛苦的一种自性，主要是从行苦的本体来进行安立的。那么就是我知彼缘，这个我知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行苦，我们所说的行苦到底是什么？我们所承认的行苦就是我知，我们所承认的行苦呢，就是彼缘生，彼缘生。那么这个行苦就是彼缘，什么缘呢？就通过业和烦恼，或者说是以我，就说是通过我无明，通过无明的我为基础的一种业和惑，通过这样业和惑为因缘，彼缘嘛，就因缘而产生的，就是这个五蕴，刹那刹那生灭的这个五蕴。这个就是行苦的本身这个就是行苦的本身。所谓的行苦就是说依靠业惑的因缘而产生的刹那生灭的五蕴，刹那生灭的五蕴，这个就是行苦前面我们讲苦地的时候呢，就是说流转蕴，流转蕴呢其实这个就是苦嘛。我们说五蕴本身就是苦，只不过在这个五蕴上面，五蕴上面就是这个五蕴上面的话，有些时候有这个苦苦特别特别痛苦的那种自性就明显的苦，有些时候是这个安乐，就是坏苦的自性。但是呢，就是真正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本体是什么？就是五蕴本身，只要五蕴存在，它就是苦。说这种只要五蕴存在就是苦呢，它是苦因嘛。五蕴存在就是苦，它其实就是指这个行苦，行苦就是指这个五蕴，它就是本来就是一种流转的。它就是无常的、刹那生灭的，而且这个五蕴呢，也是行苦，它也是坏苦和苦苦的所依。所以我们所讲到的观苦的核心，不是说观一个快乐，因为观快乐，它还是只是在五蕴上面的一个这样一种表现，而苦苦呢，也是这个五蕴上面一个体现。而就说，如果我们只是观苦苦的话，它就不周遍，它就没办法周遍。但是如果观行苦，因为行苦是五蕴嘛，如果你观行苦就周遍了。它就周遍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五蕴的自性，除了无色界它只有四蕴，但是四蕴来讲的话，它也是大多数都有了，大多数有了，是这样的。那么就其他的色界欲界都是五蕴俱全的，无色界呢就色蕴不存在，只有四蕴色相行识。所以说这个方面，如果我们把蕴安立为苦，观五蕴是苦，就周遍轮回了就周遍轮回，是这样的。而且它是从苦因的侧面来讲，只要有苦因，它苦苦行苦肯定会有的苦苦和变苦可能是有的。所以一个是观这个缘故，它可以周遍整个轮回是苦就可以完全周遍，这个是观行苦而说它的秘密。第二个呢是来无我见一，而且呢就是说观行苦，它也这个行苦呢也是无我见解的所依。为什么观行苦就是无我见解的所依呢？行苦是什么？五蕴。五蕴是什么？刹那生灭的集聚体，是吧？刹那生灭的集聚体是个五蕴呢，刹那生灭的集聚体。那么就是说刹那生灭，这个是无常呢。无常的话，就如果我们了知了无常，再进一步就可以到无我。然后就集聚体，是吧？集聚体就是说五蕴，蕴嘛，蕴就是集聚的意思。 所以它刹那生灭的集聚体。那么刹那生灭集聚体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观集聚，它就是多体的，多体的再进一步也到了无我了。因为就是说所谓的我是常一的自性，恒常的一体的自性。那么如果我们能够了知到这个五蕴，我们真正能够了知到五蕴，它其实就能够知道这个刹那生灭的集聚。刹那生灭集聚当中没有常一的自性，没有这个所谓的我的这个常一的自性，所以说这个五蕴其实并不是我。所以说呢，这个五这个行苦，这个五蕴这个行苦是无我见解的所依，无我见解的所依，无我见解的基础，了知的行苦再进一步就到无我了。这个无常本身不是空性哈，无常就是说这个行苦本身不是无我。这个五蕴本身刹那生灭这个本，但是你要进一步才行，在这个基础上再进一步，你就可以得到空性，是这样，它已经很接近空性了，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刹那生灭到底是不是空，刹那生灭不是空，但是你再进一步就可以得到空啊，是这个意思。所以它是无我见的所依，有这个必要，所以说佛陀讲观苦。哎，你看这里面就讲到了，这里面佛陀为什么要观苦呢？第一个是行苦的自性，它周遍轮回。第二个呢，就讲的话，在这个行苦的自性上，你观了很容易得到无我空性，它是无我见解的所依。依空见解脱，修于即为彼。这个也是很多上师经常用的，这个引用这个校正。依空见解脱，其实我们要解脱的话，就是依靠无我空性见才可以解脱。修于修其他的方便即为彼，就是为了接近无我。就是为了就是说证悟无我，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智慧品前面不是我们引用了吗？引用的话就是说是持的一切知，佛为智慧说。你看，就是这个佛为智持的一切知，就修于就是其他的一切知，所有的方便，即为彼，就是为了这个无我空性。为什么呢？因为依空见解脱的缘故，最主要的还是依靠空见解脱仁慈和法执，才能够依靠仁慈和法执的空来就是说证悟。就是说来断除烦恼障所执障，所以说修于即为彼啊，就所有的修行其实都是为了升起无我见，都是以无我见为核心。如果我们没有升起无我见之前，要用通过其他的修行来升起无我见，升起了无我见之后，要用无我见来摄持其他的一切见，是这样的。所以就像就很多江河就流入到恒河，和恒河一起入大海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它入到恒河之后呢，就和恒河一起入大海，所以我们的所有的三根被无我空性摄持之后，它就可以获得这种解脱，是这样的。所以说当我们没有不知道这样一种，当我们就是还没有真实的觉着无我空性之前，我们现在所修的任何的无常啊、观痛苦啊，这所有的修行极致进藏，其实都是为了最终为了接触到这个无我空性，为了闻思这个无我空性，为了修行这个无我空性，是这样的。然后就是当我们觉着完之后呢，所有的修行是为了证悟这个无我空性，因为这个无我空性是实相，是实相，是实相的话，就是真实的这个状态就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没有到达真实状态，这个就是轮回；如果我们到达了真实状态，轮回就隐没。所以说，你看这个不是为了他，是为了什么？说所有的修行其实都是为了他。所以我们的所有的修行也是要以无我为核心的修行，所以我们再讲，就是说我们在顶礼啊，任何的时候都应该以刻意的把这个无我的空性见加进去，被他就说所摄影，这个才行。说修于即为彼，这个再体现了他的一种道地的核心的一种价值。说无常之苦，以苦悟无我。所以说在经典当中也是说呢，通过无常来吃苦，通过苦来悟无我。像在那，就是说无常，说一切的一种，这个无常不可能在别的地方说，主要还是在五蕴上安立无常。所以说这个宣讲无常，宣讲五蕴无常，能够知道这个苦，尤其可以知道行苦，通过行苦可以悟无我，那也是咱们前面这个颂词讲的，说无常无我，这个是用校正来讲。所以说就是说为什么要说苦呢？因为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苦主要是行苦啊，所以通过刹那生灭的五蕴无常能够知道行苦的本意，知道行苦的本意再进一步就可以悟无我，就可以证悟无我。所以说就有必要这样宣讲。所以再有一些地方讲的话，就是无常故苦嘛，无常故苦，苦故空，空故无我。在这个有些时候也是这样的，以前我们在学的时候是完全不懂为什么是无常故苦， 无常故苦，苦故空，尤其是苦故空那就放不过去了，是这样的。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里面讲的时候呢，无常故苦，如果是无常的，它一定是有行苦的自性，它就是行苦的自性，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这个苦故空嘛，空的话就是无我所。那么如果是苦的话，它肯定不会有我所了，因为我所的话，它都是我想要得到的这些。所以说，如果是空苦的自性，它就不会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我所没有我所呢，它就说没有我。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无常，它就其实来讲，从这个方面，它有时修行的时候一个套一个一个，它这个有的时候是一种前面是所依，通过这个所依可以达到什么什么的状态，所以它是一步一步可以推出来的，所以说也有这样的一个案例的方式。因此说的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痛苦，通过这个行苦呢，也可以证悟这样一种无我的自性，也可以证悟这个无我的自性。那么就说是这个就是说下面讲第三个莫异哈，莫异的话就是非离贪有爱，依止所为事，非从惑业解，此称流转者。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是讲到了是这方面讲什么是流转者呢，就非离贪有爱，非离就是如果没有离开对我的执着，没有离开我的执着，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破我的话，你就离不开我执啊，如果没有离开对我的执着，非离贪有爱，他一定会产生贪爱，他一定对我呢产生贪爱。然后呢一直所为是非从惑业解。那么就是说一直所为是，如果有了我执，他就会一直所为是，就应该就会有我所执，是这样，他就会有我所执，他就会做事业嘛。他就会就是说是做很多很多这样的事业。所以说如果有我执呢，就会源于就是说是这个就是就会就说是如果有了我执呢，就会产生这个我所执。就对于我所的事物呢产生这样的贪恋。然后呢就是说一直所有的一些所为是，一些所取所舍的一个我所。这个时候呢就会就开始就是说一直所为是就开始造业了。非从惑业解，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就是从烦恼和业当中解脱，没办法从惑业当中解脱了，就称之为流转者，这个众生就会流转。所以说你看呢，如果不断掉我，如果没有破我，就不会离开我执，如果没离开我执呢，就不会离开一指这个我执的这样一种所为事啊，就是我的所为事，就是所取所舍的这个事业，这个事物呢，就我所的事物就离不开对他的贪恋。如果对我所没有离开贪恋的话，就肯定会造业，非从惑业解嘛，你没有办法从烦恼和业当中解脱。如果没有从惑和业当中解脱呢，就会流转。就会流转轮回。所以说如果反过来讲的话，如果我们要断除流转必须要从业惑解脱，如果要从业惑解脱呢，必须要断我所，如果断我所呢，必须要断我执，要断我执必须要破我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他是从正面推，从反面推，两个方面推过来之后呢，就他就已经把这个问题就很清楚了，就是我就是所有问题的核心，是一切流转者的一种核心，就是我。那么这个潜伏的很深，这个我潜伏的特别深，所以说很多人呢，就是前面讲了，世间人他为了断除痛苦，他只是在表面做很多努力，很多勤奋呐、很多很多这些励志啊，很多勤奋各种鸡汤，反正就是说让你去努力，他就是说这个很多问题没有，真正来讲没有牵扯到核心。有些人呢告诉你，有些道呢告诉你要修善业，有些人就告诉你要灭烦恼，那有些人就是说真实来讲必须要断我执。或者说有些告诉你，就像我们今天学的，有些告诉你要断我执，他是就是要把我执断掉，但是还保留我，但是最核心最核心的就是因为还是要断我，因为破我执还有一种情况，那我们说是断我执就应该最究竟的还不一定，因为今天我们所学的教研当中，即便是断我执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只断我执不断我，他就是为了保护我丢车保帅，是这样的话就把我执说断掉了，我不断，那这个还是有一个陷阱在这儿，所以说我们要觉知的最细，就是说你这种情况是断不了我执的，所以说还是要把根本的我断掉，把我一断掉，然后就没有了因为我呢就是五蕴，对五蕴的一个假立的一种虚妄分别嘛。所以说如果这个方面就把所有的问题的根本就知道了，一切的过患的来源就是我，就是因为执着有我的缘故。那么这个我到底哪里呢？就是平时我们的起心动念当中，就是我们认为我们这个五蕴是我的这种思想，随着我们，它就从我们的身心出来的，这个身心就是它的基础，它的设施处，所以要瓦解它也是在五蕴上去瓦解，观五蕴皆空也好，观蕴上无我也好，反正就是说知道我们要很确定很确定的，五蕴就是五蕴，五蕴上面根本没有我，我根本不存在，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对这样一种无我见非常非常要确定， 刚开始的时候，莫婆罗摩揭说要对无我要产生贪执啊，必须要对这个无我产生执着，你才能断我，然后返回头再把无我断掉啊，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这个就是讲到了一种流转者，就是莫易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等觉日本论理你不赞能把邪讲结果那瓦龙车白日比祝你祝日祝日修